路亚，好，各位请坐，感谢主，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阿门。这首诗歌很 powerful， 我觉得这首诗歌是很有能力的诗歌哈。我从LA 我也带了这首诗歌过来，小时候有机会就唱，哎，陈弟兄都带出来了，感谢主。就我个人而言，我说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就我个人而言，弟兄，你早上有带一场，然后你现在带一次，你只带了，等于说你只带两首诗歌的这一首诗歌。我个人的感觉是你今天你刚才带的那个恩膏，就比你早上要提升。就是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进步 ，OK， 就是不断的进步，要从灵里面，真的是从灵里面被复兴起来。啊，然后这个我要感谢主的地方。好，那我们要开始之前，我要问一个问题：怎么大家又到了后面去做了？这是有什么？这个是有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是因为牧师有烈火，怕靠太近吗？被火烧着了吗？以利亚的火在牧师身上，降下火来，哇塞，大家被烧。你这个坐，你这坐过来吗？这三个。
人正面比较清楚，坐那边要仰头。
哦，就比较累是吧？好，那我就站这边来好了。我站到这边，这样你可以坐前面一点吗？我站到这边，开玩笑，没有，我就往后站好了。这什么？哎，我发现会众要坐后面，什么理由都有，真奇怪了的。怎么仰头看天？哎，什么理由都有，真是。哎呀，感谢主。好，哈利路亚。好，我们再稍稍的做一点点的复习。上一堂我们讲了，我看从两点讲到，两点开始聚会，他们两点半讲到五点嘛，讲了也差不多有这样几个小时啊，
两个半小时。
OK， 在两个半小时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讨论等等。这两个半小时里面，你有什么领受？第一，就根本不要去想你有什么领受，马上进来的是什么？
乌干达的复兴。
好。还有马上进来的是什么？乌干达的复兴什么东西？什么事情？
就是他们从一个就无法想象社会复兴的一个国家，到变成这么不光是就说他们的那个总统已经不在了，就整个人的生活都已经不一样，而且还有他们的牧师也会到台湾去。
OK， 乌干达还有谁？行了，来。
神要用只要一个人复兴。
对他
要。神牧师会被复兴。
阿门，感谢主。阿们，我喜欢你这句话。为圣牧师祷告，说主，谢谢你复兴我们的牧师，感谢赞美主复兴我们。哎，为牧师祷告要怎么祷告很重要哦，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只要为牧师祷告神就听哦，要看什么祷告。这个我谢谢你提醒我，我觉得要稍微讲一下。就我知道，都是爱牧师，我跟你讲，基本上是爱牧师哈。但是祷告不一样，有一种祷告上帝不喜欢听。就是主啊，你看我们牧师都不会讲道，主啊，求你让他会讲道。主啊，你看我们牧师这有这么多的软弱，主啊，求你让他能够刚强。主啊，你看我们牧师的这种祷告叫控诉性的祷告。你不要以为说这种祷告是好像 ，no， 那你说那该怎么祷告？譬如说，你说你希望你盼望你的牧师刚强起来，你就这样祷告说：主，我感谢赞美你，你刚强我们的牧师，谢谢你这么爱我们的牧师，我们的牧师在你的手中必然刚强。好，你说啊，你说，我不是讲你哈，我不是说，就是牧师会讲到的，讲到有那个有 power， 对不对？你不要说啊，主啊，我们牧师怎么办？我们牧师讲到都没有 power 怎么办？不是这样祷告的，而是说主，我谢谢你把能力赐给我们的牧师，让我们的牧师讲到大有能力，感谢赞美主，主为我们的牧师大有能力向你感恩。这种祷告，你就前面那个祷告属于那种控诉性的祷告。自己还以为自己在为牧师祷告，其实里面是不满。各位，这要需要圣灵光照，不然你不知道的，里面是不满。所以要我为牧者，其实我为任何人祷告。现在这些年来，我学会一件事情：为任何人祷告，我都是宣告祷告，都是感谢祷告。主，我谢谢你让什么什么事情发生，我感谢赞美你。其实还没有发生，我就感谢赞美你，好像已经发生一样，我就宣告祷告。哎，很多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真就是这样。我来 LA， 我去年三月份开始来 LA， 那一直以来都是我未婚妻，因为我住在我妈妈家， 那未婚妻是住别的地方，他就要接我去爱修园。那我在爱修园既是 full time student 也是 full time staff， 所以非常忙，他也很忙。就特别是从去年九月开始，我们都进到正式的进到爱修园啊，做 full time student and full time staff， 他在那接我很辛苦。然后我也觉得说在 LA 啊，没有车子跟断腿一样，在台湾哪需要车子，真的是交通工具很方便。那后来我就跟神有一天我就祷告一件事情，上帝，我是你的儿子，我没有向你要 Mercedes， 我只向你要一辆车。主，我谢谢你，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你一定会给我，因为我是你的儿子。好，所以常常一想到这个说，主，谢谢你，你正在为我预备车子，感谢主。还想到，主啊，谢谢你一再为我预备车子，感谢主。好，过没有多久，有一个人从台湾打电话给辗转找到我这边来，说他本来在北加州，但是因为有事情就回到台湾去了。他有一辆 Toyota 的车，才两年新。他说希望呢借给一个人开，那他就觉得我是可信赖的，说要借给我开，但是我必须人到北加把这个车开回来。才开始我已经很高兴了，我说主，我已经很高兴了。我未婚妻知道说也很高兴，我都很高兴。可是我觉得，我后来跟我未婚妻说，不对，神是要给我的。他说他是要给我的。所以主，谢谢你，我知道你要给我一辆车，我不要这一辆，你要给我一辆车，他就是要给我。那我已经很感谢了，有人要借我车借一年，算是两年的 Toyota。 然后有一天啊、我们办特会的时候呢，这个我就负责上来收奉献。那就一般的就我就传讲收奉献的信息，要鼓励大家奉献，好，尽量奉献。当我这样一鼓励的时候，圣灵在我里面突然给我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已经给好几次了，所以我对这一类的感动我很熟悉。只是那一天啊、他感动什么呢？说我要你现在把你皮夹里面所有的钱全部奉献。这如果你皮夹里面是二三十块钱现金，我没有什么，我不太用信用卡了，我都是带现金。那你说你二三十块钱当然没什么，故事是那一天我刚好在白天要上班之前，我把接下来三个礼拜的生活费全部放到皮夹里面，所以就是200多块钱，发现哇，全部奉献。就说你全部奉献，我会祝福你。好，我说弟兄姐妹，我刚才收到一个感动，圣灵要我把我皮夹里面所有的钱都奉献。圣灵感动我，我也要告诉你们，如果你有这个感动，把皮夹里面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奉献。好，当然我不知道有谁感动了，我自己说，我就把皮夹拿出来，我就把所有的钱都奉献进去。我是圣灵感动，而且我说了一句话，我弟兄姐妹认识我的人，你们等着看好了，你们等着看上帝怎么祝福我。这句话就讲完了。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们就是上个学期秋季班结束了，我也要准备回台湾了。大家有个爱宴，爱宴的里面就有一个弟兄来问我说：“哎，詹牧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要搬到大陆去了，要在大陆长期在那边工作，我的家具还有好多家具，那你知道该怎么办吗？”哦，我说很简单啊，我们雷大哥就是我们的这个行政主任，我们有很多那个宿舍，你可以问问看雷大哥啊、我们宿舍需不需要家具？哦，这样子啊，好，他过来说，那我好像我就问他说：“哎，那你车子想要怎么办？”我就问他：“你车子想要怎么办？”因为你有家具，你有车嘛，我知道他有一辆车，他车子啊，我说你会想要卖吗？我本来想说他想卖的话，我就向他买，或者是我看有没有人需要向他买。他就忽然问我说：“他你需要车吗？”我说：“对啊，我需要。你如果要卖，你要卖多少钱？”他说：“我送你好不好 ？Toyota Camry， 2005年的，才开不到5万 mile， 很新的一辆车，我送给你。”我说：“你真的要送给我吗？”他说：“对啊，我送给你。”我说：“感谢主，这弟兄，上帝真是透过你祝福我。”我听到，因为圣灵跟我说我要送你一辆车，所以我现在开的就是那辆车。这样子经历太多，我也会再跟有机会再跟你们讲奉献的经历，奉献前的经历。几年前，2006年，我去最后一次参加访韩盛会，那一天康熙牧师在台上讲道，他讲到的内容跟我听到圣灵的声音完全没有关系，他就讲说，我突然恍神了，因为我听到圣灵跟我讲说：“孩子，你要做青少年事工吗？我要你把你银行存款全部奉献。”啊，银行存款全部奉献，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撒旦退到我后面去，撒旦退我后面去，什么什么就要全部存款，哇塞，我还有两个女儿要养嘞，对的，全部哇，我一家要养嘞。后来圣灵又跟我说一遍：“孩子，把你银行所有的存款奉献给青少年事工。”哇，我就知道不对劲了，因为我对于神的声音我已经有点 已经有某种程度的熟悉度了。回到台湾，我就开始，那人心比真的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我知道我自己抗拒不过神，我就想说，我想什么办法，看能不能有个跟神凹一下。我就把我两个女儿找来，因为我想说我两个女儿啊，信心一定没有我大。他们我跟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爸爸那就不。我就说，我两个啊，我说女儿，我在特会的时候听到神对我说，我就从韩国回到台湾了哈。我说神对我说一句话，说要我奉献全部的钱，你们两个有什么看法？我说如果我把所有银行所有的钱都奉献掉的话，你们可能将来要买什么，你要买什么这个新衣服啦，买一个什么什么想要买什么东西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好，我说你们有什么看法？哎呦，真是，我那个大女儿说，爸爸奉献啊，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的，我们的是。我说二女儿呢？对啊，我跟姐姐看法一样。哇塞，躲都躲不过，躲都躲不过。后来就把银行就所有的钱都奉献以后，真的就在经历神了。神就透过，根本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也根本不知道我奉献这个事情。我其实教会的会友都不知道，几乎就只有我们传道人知道，会友都不知道。会友是后来神祝福我以后，我做见证，我才跟他们讲。就有人就奉献20万给我，奉献10万给我，奉献10万给我，又5万给我，就这样一直奉献，一直奉献进来。挡都挡不掉呢，都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奇妙都在这，都不是我们教会的人，还一次又一次要来奉献。感谢赞美主，这样子经历我经过好多好多次。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神的灵在感动你奉献的时候，那就是你要蒙福的时候了，神要祝福你的时候了，你就大胆放心去奉献吧，好吧？不过这是题外话，好吗？我知道跟你荷包有关了，所以我说是题外话。好，来，我们再往下看个人复兴，哈哈，个人复兴，感谢主。今天神有没有感动你奉献？奉献给这个教会有没有？建堂的？没有啊。好，奉耶稣基督里面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大大奉献。就后来我那个我两个女儿也很厉害的，今年他们回到外婆家拿了一堆压岁钱，我说你们准备把压岁钱做什么？哦，我们要宣教，啊，奉献宣教。哇，感谢主！哎，这个感谢主，有乃父之风，哈利路亚。好。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OK， 可以一个一个出来吗？这个，我有点不太记得当时做的时候，我们看看啊，可以 ，OK， good， 好吧，棒棒棒棒棒，好。个人复兴，个复兴的现象，个人层面，我看的圣经，我发现多半都是从认罪悔改开始。所以，彼得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传的时候就说你们要悔改，是你们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保罗出来也是一样，约翰施洗约翰一出来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基督一出来跟施洗约翰传的一模一样，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使徒行传24章，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说要去传悔改的道，悔改赦罪的道。好，然后门徒就出来就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这个当复兴来到你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认罪悔改。好，第二个，我们会渴望更认识神。难怪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的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个祷告是什么？还是第一章第一个祷告什么？我向上帝所求的是什么？就是求上帝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怎么样？四个字，真知道他。弟兄姐妹，你透过读圣经，你每天这样子读，这是一回事，当然重要，这是重要的。但是当你在读的时候，有没有真知道它？还是都在头脑知识 的层次知道它？我举个例子，我看报纸讲到马英九的事，我这样子看，我当然知道马英九的事，可是我不认识马英九。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上帝所做的事情，上帝是什么样的属性，上帝是什么样的性格，上帝是什么样一位上帝，你可以这边知道。但弟兄姐妹，需要圣灵的光照，你才能真知道他，跟他有关系。然后这个时候你才，就是你跟他，你必须渴望认识神。那个认识不是这里的认识而已，那个认识是心灵的认识，是跟他有关系的认识。然后 就能够怎么样，我们再往下看，你就会就在你的里面就会发动更多的祷告，更多的读圣经，想要亲近神。 我知道各位很忙，其实牧师们我们都是很忙的，但是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你圣经多久看完一遍？ 你们就多久看一遍圣经？我是讲的圣经是真的是从头到尾看完一遍，多久需要多久的时间？我感谢主，我们当中谁圣经看完一遍以上的举手，看完一遍以上的，一遍以上的 OK 手请。哇，你都看完一遍以上了，感谢主，颇有乃父之风。好，除了廖牧师不要算哈，廖牧师师母不要算，这个已经我们这个不要望尘莫及了，我们就千万不要算，算了我们都很受挫，我以为我们绝对比不上。圣经在座的看过20遍以上的举手，15遍以上的举手，我讲的是真的从头到尾看完，15遍以上的举手，10遍以上的举手，5遍以上的举手。师母你不用举手，我知道你一定很厉害的。2遍以上的举手，啊，1遍以上的举手，感谢赞美主。好，1遍还没有看完的举手，举高一点，举高一点，不要怕，举高一点，举高一点。那今年要把它看完，今年把它看完一遍好不好？从头到尾。不过你们不要难过，不到1遍以上的也不要难过。圣灵呼召我做全职牧师的时候，我圣经没有读完一遍，我吓坏了。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上帝怎么可能是我？你怎么可能呼召我？那一天呢、啊？那一天也很奇妙。我知道我迟早会做全职传道人，我知道，因为我在 Oregon 有经的时候，圣灵就呼召我了，我知道。但是我一直认为是铁定是60岁以后，好，事业做完了，发达了，地位高了，再出来做牧师。你看，我退休以后来做牧师。所以我一直认为是60岁以后的事，我没有想到在澳美才做3年，圣灵就突然就呼召了。而且那个呼召很奇妙的是，我还记得那天我跟我爸在看电，跟我爸，我陪我爸爸妈妈在看礼拜天的那个啦啦啦啦啦小燕，你们知道这个这样吗？啦啦啦啦，我就看着节目，看着看着就这样看，忽然声音就来了，孩子，时候到了，把你的工作放下来，出来服侍我。哎，我吓一跳。我想又差点要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因为那时候我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整个奥美公司栽培我，把最重要的一个客户交给我，又派我出去出国这个进修，又加我的薪水，又升我的职，升我的级，就我觉得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升？你别开我玩笑，主啊，你叫我怎么跟奥美的人怎么跟主管们讲啊？那怎么讲啊？所以我马上就把这个事情就推掉了，理都不理他，我就继续做我的工作。可是过了一个月，当我有一天晚上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圣灵又对我说一句话，说孩子，时候到了，出来服侍我。我才知道不对劲了，真的是圣灵的呼召。我就跑去跟我们的创会牧师还有长老两位代职长老，我们就一起，我也是代职长老了，好，我们就一起来，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事情，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哇，真的是大家都有印证，是时候到了，就出来。所以后来我在澳美总共做了三年，我看多久，我都不太记得了，3年零3个月就出来了，然后就接续我们创会牧师，就做牧师，就一做。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天拿了牧师给我的钥匙，他回国那个续职，我们叫什么？叫述职还是述职？什么用述职？他回荷兰，他是荷兰宣教士。我拿到他的钥匙去开教会的那个办公室的门的时候，手都在抖。我说：“主啊，真的是我吗？真的是我吗？你确定吗？我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你确定？我也不会讲道，也不会祷告，也不会读圣经，传福音也不太会，主要我能做什么呢？你这是……而且之前我是爱世界的，在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从美国回来，我进到澳门的时候，越来越爱世界，所以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主你怎么可能呼召我？就没有想到这个钥匙一插进去，门一开，一坐，坐到现在20年。所以弟兄姐妹，真的都是神做的。”都是神做的，你我今日成为何等人，不都是因为蒙神的恩才成的吗？有什么好夸口的？真的像保罗讲的，要夸就夸我的软弱吧，没什么可以讲的，要夸就夸自己的软弱吧。所以弟兄姐妹不要骄傲，没什么可以，我知道你们都很棒，北加州的能够在北加州存活下来的中生代都是很厉害的，没有三两三就不会上旧金山不会来这里的，那都很厉害的。但是弟兄姐妹不要骄傲，真的要谦卑，真是要谦卑。好，讲到谦卑骄傲，我想 稍微再插个题。有一天我在在就是我们爱修园的同工一起开会，忽然圣灵在我里面要我问一个问题，要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或是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样发现我自己骄傲了。因为我曾经骄傲过，被神狠狠的管教，甚至到破碎的地步，所以我真的很怕自己骄傲。然后在你知道人到你如果你有某种程度的恩赐，你又有外貌，你又有口才，你又能这样子又能那样子，你知道真的很容易骄傲。因为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那个称赞也会试验人。所以我就看，就是你就在我里面发一个问题说，主啊，对张建宗，你要怎么样知道你骄傲了？一个骄傲的人会有什么特色？一个骄傲的人会发有哪些现象？就开始祷告，主啊，是的，一个骄傲的人会有哪些现象？你要不要知道？要知道，你怕不怕骄傲？为什么？你为什么怕骄傲？因为上帝极什么？极大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怎么对待骄傲的人？再来一遍，他怎么对待骄傲的人？极大。击打骄傲的人。所以要不要知道你有没有骄傲的问题？确定要知道吗？有一把尺一量，你就知道说你最近有没有骄傲了。你最近是不是在骄傲里面？准备好了没有？第一个，骄傲的人总是看自己比别人强，甚至觉得自己比牧师还强。牧师会的我也会，牧师不会的我更会，你看我什么都会，又会这个又会那个，什么都做得好，祷告声音又洪亮，经文我可以从创世纪一路祷告到启示录、还有什么诗歌倒背如流，就是各位，骄傲，你怎么知道你骄傲了？就是你会发现从你里面偷偷的，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一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就说我决定要成为一个骄傲的人，不会吗？都说都很怕骄傲嘛，因为击打嘛。可是很奇怪的是，或者说撒旦很诡诈的是，他像蛇一样，他会把骄傲像蛇一样的串到你的里面来，偷偷的等到，所以你必须要一个尺来衡量，常常衡量一下我骄傲了没有。他真的会像蛇一样的进来。所以我们衡量自己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最近是不是那个里面就有一种那种，就我很行。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个教会会不会让所谓的平信徒讲道。你还没有看到上来讲道，当有一天你上来领会，你上来讲道的时候，你讲了一篇道，讲完以后，台下人都你在讲的时候，台下人都用一种怎么讲这么好啊？我告诉你。那个蛇就进来了，就串进来了，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看，早就应该用我了，圣牧师早就应该用我了，你就会觉得你比别人强，然后你就不太容易欣赏别人的长处，你不太容易真的从心里面赞赏人家的成功，甚至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嫉妒。所以你可以衡量一下，你是不是有骄傲的那个影子。第二个衡量标准，你容易看到别人的软弱和缺点。妻子，你什么时候开始骄傲？就是你开始一直看丈夫的缺点，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里有缺点，那里有缺点。妻子，这就有可能是骄傲的开始。你觉得你比丈夫还强？丈夫，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开始都在看别人的缺点？就是你看你是不是一直都在看你妻子的缺点，或是看你儿女，反正就是你会很容易看那些不如你的人，他的软弱，他的不足，他的缺点，他的缺陷， 你就觉得都是人家都有问题，就你最棒。然后你不容易接纳，跟从心里面打从心里面包容和接纳。这是第二个。还不听第三个 ？Are you sure? Okay. Are you sure? 第三个，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对，都是我对。不过我现在我不是孙牧师，我不是针对你讲哈，我也不是梁牧师讲，我针对我自己讲。做领袖的人很容易觉得自己什么都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诠释圣经。每个礼拜在台上讲到我们全是圣经，有的时候 no 这边一言堂，就是我讲什么，我讲我说是就是，就不是，都不是故意的，就这样跑出来了。所以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事情，是我们是不是开始觉得自己什么都对，别人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对。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要看箴言了。箴言十二章十五节，我们先看箴言十二章十五节。愚昧人以为自己所做的，在自己眼中看来都是对的。箴言十二章，弟兄姐妹，这些都跟复兴有关。上帝绝对不会把复兴赐给骄傲的人，上帝绝对不会把复兴赐给骄傲的人。他要赐可以先击打，把你破碎了，再来复兴你。他不会在你骄傲的时候复兴你，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真的是，好，十二章十五节，好，谁要来念第一段话？谁要来念？请一个谦卑的人来念，可不可以请一个谦卑的人来念？没人敢念，没人敢念、啊。哇，上帝，你看我最近多么谦卑，我真是以我的谦卑为傲。是不是？是哪一个谦卑的人敢念？没人敢念。没有没有。好，那我们就一般人来念，好不好？来，我来念哈。我不是因为谦卑来念，我来念。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觉得自己什么都对。好，再来啊，二十八章类似的一个经文，二十八章二十六节，第二句话。什么是愚昧人？什么人是愚昧人？第二十六节第一句话，哎，什么叫心中自是？就自以为是，都是我对，别人都不对，我什么都懂，别人都不懂。啊，这样子你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了。第四个，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开始骄傲了？就是你变得越来越不能受教。没有受教的心了，别人劝诫你的时候，纠正你的时候，你都不能听了，你都觉得就又来了，没有爱心，又来了。牧师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哦，牧师讲话还要照你的方式讲。今天我是牧师，我来劝诫你，我还要照你喜欢的方式来跟你讲话。有一次我女儿就跟我讲说，爸爸你怎么这样讲我，我没有讲错，我不是说骂她说笨，我不是讲这种，我从来不对我两个女儿讲这种笨啊，没有用啦，我从不讲这种话，我是针对你的错误讲。她，爸爸你怎么这样讲？我说什么有什么不对？她，爸爸你应该怎么样讲？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爸爸讲你的时候还要照你能接受的方式吗？是的，我们做父母的，做牧师的，我们真的要注意我们的态度，我承认。但是当我们真正义正言辞在讲的时候，我当牧师真的义正言辞来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义正言辞的就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弟兄姐妹，不是别人讲我们的时候，不要每次都把那个你要，哎，你一定要注意。我们讲人家是要注意态度，可是当别人讲我们的时候，你听的是他的内容，不要那么注意他的态度。我再说一遍，当我在讲别人的时候，我要很注意我的态度，还有我的动机。但是当别人在教训我的时候，我努力的去听他的内容，我不管他的态度，我不管他的态度，我也不管他的动机，我只听内容。我在操练我自己这个部分，就是这样。我不能受教导，还有就是，尤其是怎样，你知道吗？除了没办法再接受牧者的教导，爸爸妈妈的教导之外， 哦，我们这边有些年轻人太好了啊，笑脸呢 ，Hello， 酷哎、欸，往前执行，我的目标是耶路撒冷，哇，不调转的字，听不懂 ，OK， 他听得懂国语吗？
听得懂，
听得懂国语，
因为你叫他台湾话，
哦哦，他是谁的孩子？哦，他不需要听下面这个哈。哦还是需要听，开玩笑。做儿女的，当你爸爸妈妈还愿意管教你的时候，要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没有任凭你。弟兄姐妹，当你的牧者还愿意管教你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因为他还没有任凭你，因为上帝没有让他任凭你，所以上帝也没有任凭你。当有一天你的牧者不再对你说话的时候，不再纠正你的时候，就要小心了。真的不要被上帝任凭。我觉得上帝在人还活着的时候给人最大的刑罚，不是让你生病，不是让你受到灾祸，因为这些连基督徒也会发生。所以希洛亚啊，不是希洛，是什么楼啊？不是希洛亚，那什么楼啊？倒的时候压死了好多人。他们说啊，你看啊啊！首先他们说，耶稣父子，那个什么，那个希律王要我们喝那个，就是什么、那个、怎么讲？路加福音里面，然后说你看那个楼倒了压死好多人，耶稣说什么都会这样。所以不要认为说那样子的人是悲惨的，我告诉你，在世上最悲惨的人不是那些受灾祸的人，而是那些被上帝任凭的人，因为他不能再回转了，他无法回头。圣经上有两个历史人物是被神任凭的，圣经上有两个人物是被神任凭，至少有两个人是被神任凭的，哦，三个人是被上帝任凭的，第一法老王，第二扫罗王，第三犹大，不能回转，被任凭。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有人会对你说话，甚至说一些可能所谓的重话，那是因为上帝没有任凭你啊，感谢主啊。所以年轻人，当父母亲责备你的时候，你要感谢赞美主，说上帝谢谢你，你透过我的父母来告诉我你没有任凭我。被任凭是很可怕的，这是我读圣经我真的看到的。甚至我要你，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谦卑到一个地步，就是比我小的、比我弱的来讲我的时候，我都可以听。结果圣灵真的慢慢在这样子帮助我。三年多前，我们教会开始开一家餐厅。开家餐厅是干嘛呢？帮助中辍生，还有用这个餐厅来做宣教。因为你邀人来教会都比较硬，就是这种会堂式的比较硬。我们说、哎、来来餐厅，我们教会开了一个餐厅，来来吃饭，吃饭以后就可以跟他聊福音，然后餐厅的音乐都是诗歌音乐。那我们就开这个餐厅，还有我们要训练我们的青少年怎么去服侍人，借着端盘子，借着擦桌子，借着倒水去服侍人家，然后帮助中辍生，这样。所以我们就决定开一家餐厅，开的也不错，生意开始慢慢有起色。那我的女儿也在这个餐厅里面也有服侍，每个礼拜六就要一整天待在餐厅里面端盘子、洗盘子，就做这样事情。我大女儿就要去做，那我都让她去做。可是有一次快要月考了，还是大考，我有点不太记得，反正就是很重要的考试，就是下一个礼拜她就要去了，就要考试了。下个礼拜二还是三就要考试了，礼拜六她要出门了。哎，我说以琳啊，你要去哪里啊？啊，爸爸，我要去那个去服侍啊。去哪服侍啊？去餐厅教会啊，教会的餐厅啊。我说你要去多久？一整天呢、啊？哎，我说以琳，你什么时候考试啊？宝宝，下礼拜二啊。我说下礼拜要考试了，你今天还去服侍一整天呢、啊？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各位做父母的有没有道理？下礼拜要考试了，搞不好还是大考，我记得好像是大考，就是 final， 你还去服侍一整天呢、啊？你不读书啊？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道理？你知道我女儿很厉害，感谢主，她就不讲话，她才开始不讲话，然后等我讲完了，那个她看我在火头上了，她说：“她爸爸，难道考试就不要服侍了吗？”哎，她爸爸，难道考试到了就不要服侍吗？ 你知道，当他这句话一讲完，圣灵忽然在我里面告诉我一句，又告诉我说：“你的女儿讲的对。”然后我整个人就坐下来了。我说：“来来来，以琳琳坐在爸爸旁边。”我就开始为他按手祷告，主啊，帮助他，让他今天经历你。他把考试都放下来，他要来服侍，让他今天经历你，经历你，让他今天经历你。奉耶稣基督名祝福你，今天服侍的非常顺利。我这样祷告，祷告完就要出去了，我整个人就安静下来，就顺服圣灵。结果你知道，那天他服侍完了，他好高兴的回来，爸爸，你知不知道？好感谢神哦！我们今天的那个业绩，我们从来没有突破10000块，从来没有，因为不容易，生意竞争很厉害，大概都在7000块、8000块，打到底不到9000，就是这样子徘徊。啊，就好，爸爸，感谢主，你知道我们今天业绩是多少吗？我们今天业绩是12000。他好高兴，哇！我跟他一同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的女儿在经历神，我很喜欢我的女儿经历神。我再说了，认识神不要只在这里而已，要经历神。经历神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但是就是要经历神。你要向神祷告说：“上帝，让我经历你，我不要只在头脑中认识你，我不要只在远远观看你，我要真认识你，真知道你。我不要只风闻有你，我要怎么样？我要亲眼见你，去经历神。”所以青少年，今天你来很棒，要跟神祷告，去经历神。你的神不单是你爸爸妈妈的神，你的神是你的神。我跟上帝祷告，我很怕那种第二第三代的信徒。为什么？第二第三代的信徒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落在什么，就是我跟我爸爸妈妈去教会，对啊，我爸妈要我去我就去了，尤其爸爸妈妈，爸爸是牧师，你能不去吗？怎么能不去呢？所以要去。他从小就在主日学里面听这个属灵故事，听那个圣经故事，听来听去，听到最后神的灵没有进来，可是他听了一大堆，他进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啊，他讲什么，这我以前的小时候就知道嘛，不是吗？然后他就开始冷淡。我很怕我的女儿会变这样，所以就不断的为她祷告，主啊，让我两个女儿一定要经历你，一定要经历你。所以我两个女儿是被圣灵充满了，那他们也有经历神。所以弟兄姐妹，要受教，甚至接受那些比你低微的人带给你的一些话语。我们来看，如果你不能受教会怎么样？箴言十三章，箴言十三章第一节，不听责备，你看是什么人？什么人不听责备？好，什么人不听责备？亵慢人不听责备。15章12节，亵慢人怎么样？恨恶责备，是不是？15章12节。哎，我看看啊，哎，对，12节，亵慢人不爱受责备，不爱，不喜欢。亵慢人就是骄傲人嘛，骄傲人就亵慢嘛，所以不能再不受教了。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一个受教的人，如果你要复兴的话，心中一定要谦卑，愿意接受劝诫，好，愿意受教。那我相信孙牧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相信孙牧师不是那种会随便讲话就伤人人格的人，不可能。我们这些做牧者的不会是这样子。哦，那所以我们要学习 ，OK， 好，哦，我就岔题了哈。好，还有第四个，再来，那要被圣灵充满。一个复兴的基督徒一定有圣灵充满，否则保罗不会说那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好，所以一个基督徒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我不是说去参加特会的。我在这里我再稍微讲一下，弟兄姐妹，我知道这些年来所谓灵恩的特会，我知道有很多现象，我参加过很多，有抖的，有跳的，有在地上打滚的，有那种嘴歪眼斜的，好，有那种哗发疯一样人在那边跳啊，那就好像都进入那种我们叫什么，进入那种那叫什么忘不叫忘我，那叫什么失控，或者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已经到那种，然后我们在旁边看的时候，你们在干嘛？对不对？就是干嘛？你们在干嘛？你们有没有参加过麦约翰的特会 ？John McLennan， 他来过北加几次？你去看看，他说他的特会上，他根本没讲 ，OK， 那个地方开始地震了，里面现在的地震是圣灵的地震，属灵的地震越来越大了。哇！你就看那一群人，这个哇哇哇 哇，什么都有，从这里翻到那里，从那里翻到这里，还倒立的，什么都有。我呢，跟我未婚妻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就在那个所谓的地震带。怎么地震带就我们两个没震呢？主啊，主啊，不，只要你充满我，只要你高牧我，我什么丑态都没有关系，主啊，都没有关系，我都不介意，什么也没有。然后我们俩就很挫折，常常觉得好像我们都是被 pass 过去了，然后觉得，然后就看到一些哇彰显啊，那个圣灵的彰显。然后他就讲起来说，哦，那个地方开始有风了，圣灵的风在那里，又看哇，那边人我操他妈，哇，真的是。弟兄姐妹，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以前就是嗤之以鼻，我是里面派的哦，我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疯了，真的疯了，哪有东西啊？哪张起来哪需要这样子啊？说方言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手动一下就已经不错了，对不对？或是叫有人，我很好，我们爱学院里面有个同一个学生，他只要一被圣灵充满，这样可以甩十几分钟，哇塞！我是怕他有一天甩出去了，甩这样完了以后又这样倒转。啊，还有那个跳跳跳跳跳跳的，哇，跳跳跳跳跳，撞到东西撞到流血也有的，对，撞到那个钢琴脚流血的也有，还有撞到那个投影机的那个脚也有的，需要这样吗？需要这样吗？可是真的不敢乱讲什么，免得亵渎圣灵，也不敢乱批评。可是真的是觉得，不要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你真的有彰显，你真的有彰显的话，感谢主，就去彰显吧。就彰显嘛，就让圣灵做。那没有的也不要说，我一定要那样子，然后就用人工做，就用人工。我也知道有人是人工的，他们叫做职业扑倒，有没有？我们在高雄办特会，已经看一来，我操，这个人一定会倒。为什么？每次看到特会，他都这样子，人还那个牧师还没有过去，就已经就倒了。我也看过那种就职业的扑倒的那种啊，什么特会他都来，什么什么什么管他什么的都会倒。然后就在那边哇哇哇哇哇这样，生命也不一定有改变。可是如果出于圣灵，就不要限制，就让圣灵工作。弟兄姐妹，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有的时候也需要或者是容许，就是这样子吧，让圣灵的彰显在我们身上。灵恩派的教会就要学习福音派教会里面好好的读经，好好的背圣经，好好的明白真理，两样都很重要。恩赐，属灵恩赐，属灵果子，两样都很重要。能力和生命，两样都很重要。恩高和品格，两样都很重要。还有什么？神的灵，神的道，两样都很重要。不要偏废了。有彰显，安静，两个都很棒。该彰显的时候，圣灵时候到了，彰显就彰显；但是该安静的时候就安静。两个都很重要，所以江秀琴那个不在，那位姐妹，江秀琴那个安静很棒 ，John McLennan 带来那个也很棒，两个都很棒。所以弟兄姐妹，我给你们看一节经文，我是好多年前我领受到这个经文以后，我才发现说我两个都要，而且绝对合乎真理。我们来看真言传道书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第十八节，我大概在差不多才开始去高雄开拓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我读传道书的时候，读到第十八节，我突然那个眼睛就盯在那里，就粘在十八节上，我就开始在思想，哎，我觉得有道理。我后来就常常这样子使用。你要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要有，我再说一次，要有圣灵的恩赐，也要有圣灵的果子。要有属灵的生命，也要有属灵的能力；要有恩高，也要有品格；要有神的道，也要有神的灵。就是这样。我要有神迹奇事，我也要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两个都要。我求主让我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是我也向神说：“神让我有神迹奇事随着我。”所以弟兄姐妹，两个都要，因为敬畏神的必从这两样出来。好，所以如果圣灵充满你，你是啪啦啪说方言，就说吧，就说嘛，就这样嘛。我是在浸信会里面说方言的，就说嘛。啊，还有一次，那时候我们办了一个特会，就是自己教会办一个特会，连续七天晚上，每天晚上祷告，连续七天， 好，有人进食，有人不进食，那没关系，就起念，祷告，进入一个征战的祷告。那大概祷告到第三天晚上，还是第四天晚上，那已经离试验了，已经大概有差不多九年了。祷告，我平常的方言就是库里亚巴香达拉巴辛利亚嘎达巴，这样祷告。就那一天，圣灵忽然对我说一句话，说：“你开始用弹舌音祷告，就是这样子。”这种音我一直以来都发不出来，因为这种音是华人没有的音，就咯咯，谁会发这种音？咯，你会是吧？那种西班牙语系的才会。那我们的牧师是从荷兰来的，荷兰语我也被派到荷兰受训过，所以我就很想学荷兰话几个字。但是荷兰的字里面很多是这种弹舌音，就咯咯，譬如说 frikler 的意思是 very good， 好，或者是 esmakler 的意思是很好吃。你们会荷兰文吗？啊，所以好就这样。那我每次讲 flickle smakle， 我发不出这样，我发不出来。我知道我发不出来，因为我学过，我练过，都练不出来，因为没有这个基因，你就不会嘛。就那天圣灵说：“孩子，你现在开始用弹舌音。啊”弹舌音我不会啊，我说主不会啊，我说我不会啊。主说：“你开口就会了，你现在开始。”好，主，我相信你。就出来了，就这样。那你问我说，牧师张牧师，你为什么一定要弹舌音？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弹舌音，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弹舌的祷告圣灵给我的这个方言后来帮助我度过我就是我人生最可怕的阶段。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那么确信？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圣经上是说，但是我知道我在讲说各样的奥秘，神加添我的方言，他不只让我讲方言，只是讲库里亚马香达拉巴，他让我加了一个进来，拉萨格林萨巴兰达卡达，就这样，这是您给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说像这个你要怎么讲？我没什么可以讲的，你要领受就领受了，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今天敢这样讲？因为我说我是在孙牧师遮盖之下，反正有事情你担。有什么事您跟岳父说，我反正我讲完我就再见了。反正我说了，我在你遮盖之下，有任何讲的跟圣牧师不一样，以圣牧师为主，我一再强调，所以我就很放胆的讲 ，OK， 好不好？好，那等一下可能还会看到方言的部分了哈，我是先讲一下哈，需要被圣灵充满，哪要被圣灵充满？有人被圣灵充满哭，有人被圣灵充满笑，有人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翻滚，有人被圣灵充满吐，有人被圣灵充满跳舞，有人被圣灵充满呼喊，有人被圣灵充满还有什么？倒立。还有什么？有没有圣灵充满？有什么？啊？还会这样子？也有。好，还有什么？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我不知道。只要出于圣灵的，就让圣灵做嘛。怕什么？让圣灵做嘛。让圣灵做嘛。圣灵掌权，我们的主不是掌权的主吗？在我们里面，不是在外面比在世界上一切都大吗？让圣灵工作嘛。对不对？就这样嘛，就这么简单嘛。好不好？我不知道你的现象是什么，有人很安静，那你是怎样？好，你可以问，可不可以写下来？我们明天下午有一个 Q&A， 好，那我不急着走 ，OK， 我本来说是到几点？本来说到四点啊，我可以再多留一下下，没问题。那你们有什么问题就问。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我连答问题我都要在牧者的遮盖之下，好，所以昨天我就没有私下回答你。我跟你讲，那所以有问题就把它写下来。好吧，尽量写，好不好 ？OK， 好，好，再来一个被圣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好，不，一个复兴的人，个人还有什么？我们来看第五个，你一定会传福音做见证，一定的，你不可能把圣灵在你的里面的工作闷在那里，那你就变成死海。不，我们是加利利海，是要流出去的。不然怎么耶稣基督说信我的人必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呢？他是指的那个受圣灵说的，所以一定腹中有那个江河来，你一定会想传福音做见证，你没有办法闷住的，你一定会讲的，一定会讲上帝在我生命中做了什么。所以今天我听到廖牧师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他在监狱里面听到说四点钟你会出去，廖牧师就跟那个跟监狱里面的那个同被关的人说：“上帝跟我讲，四点钟，明天四点钟我会被放出去。”做见证，那人家都觉得他是疯子。结果呢，到了第二天，当当当当，监门打开，廖好，现在出来了。 你怎么讲呢？做见证。我告诉你，被复兴的人一定是这样，一定。然后我相信廖牧师出去一定会做这个见证。廖牧师有很多见证，哇，不可思议。好，再来，一定会追求圣洁。弟兄姐妹，我们都渴望成为圣洁的人，就是一步一步来。这当中可能会跌倒，可能会失脚，可能会扑倒一下下，但是终必兴起。我们就是这就是往圣洁迈进，追求圣洁啊。因为圣经上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见神的面啊。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OK， 你们的教导是相信人可以全然成圣，到真的全然成圣，还是只是在一直都在成圣的过程，直到我们见主面？哦哦 ，OK， 感谢主，我们是一样的，感谢主。对，我也那么认为。有一派的教导是，人可以真的到达完全成圣的阶段。嗯，如果他真的有这个恩典，感谢神。可是我知道，我神给我的恩典是一直在成圣的阶段。我今年会比去年要成圣一点，明年会比今年要更圣洁一点，一步一步的，就好像一个孩子慢慢长大一样。好，直到我见主面。好，再来还有什么？蛮有爱心。OK， 蛮有爱心，啊，那个爱会涌流出来，嗯，也是一种也是腹中流出来的那个江河，爱会涌流出来，啊，再来，热心聚会，你会很喜欢聚会，弟兄姐妹，真的，你会很喜欢聚会。你说爱心这样的一件事情，嗯，还有被圣灵充满，还有更渴望认识神，这些都有时候你还不太容易有一个很量化的标准，不太容易看得见，因为它是内化的东西。但是至少有一样你看得见，就是你怎么来，你是怎样来聚会的？是姗姗来迟，还是早早就到？这个东西你骗不了人的。复兴，一个被复兴的基督徒绝对不会迟到的，不可能的。我跟你讲，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就当然除非有事情，否则他一定早就到教会了。为什么？你就是这样。他早就到教会了。你看保罗他们被复兴的时候，《使徒行传》从早到晚在聚会。有一天聚会到半夜，保罗讲到一半，有一个人怎么样？然后呢，圣灵还把他记一笔，真是可怜，从楼上摔下来，摔了满头包，还被记一笔，太累了，睡着了，轰就掉下来了，从三楼掉下来，死了。保罗不理他，继续讲道，讲到最后他活过来了，还被记一笔。所以弟兄姐妹，听到不要睡觉，会被记录在天上的。说，天使说：“上帝，上帝，你看他在睡觉，听神牧师讲到睡觉，记忆笔。”神牧师以后哈、啊、会，以后我们的座位啊都吊在半空中，而且不可以有靠背，都在半空中听你讲到。没一个人敢摔下来，没一个人敢睡觉，因为都会摔下来，吊在半空中，没一个人敢睡，所以就会摔下来。哎，真的，你说这样聚会到一个地步，人家一个年轻人还是个青少年，累到摔下来摔死，好，所以青少年 ，young man， 听讲道不要打瞌睡，好，一把逗他，哎，你敢跳舞，听得懂不懂？会摔跤的，哦，OK， 好，还有火热服侍，你就是会火热服侍，你就牧师叫你做什么都是高高兴兴的说好就去做了，啊，而且看到教会有什么事情，主都是主动在做的，不是被动的。一个复兴的人是主动的，想到看教会需要什么。他就摆上，或是需要打理什么，他就是打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那个七个执事就很高兴被选上执事，管理3000-5000个人的饭食，高高兴兴七个人，赶紧去做。其中有一个最厉害的就是斯提凡，对不对？好，再来最后一个，你很喜乐，很高兴，哇，来到教会朝气蓬勃，而不是那些牧师我来了，一个。复兴的人，他从里到外都洋溢的一种气息、气质。那个气质就是，哇，那种走路都有风的。为什么？我是神的人，神最近在复兴我，感谢主！哇，我现在祷告很有能力，读圣经很有亮光，传福音很有果效。然后做事业、做工，那个什么工作赚很丰盛。哇，那个真的走起路来都不一样。复兴的人跟没复兴的人走起路来都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不要驼背，不要垂头丧气。我们的神是神啊，抬头挺胸进来，牧师好，高兴，牧师好，哎，弟兄姐妹平安 ，Good morning， 很高兴的，从心里面出来的。我在教会就是这样，很高兴。虽然在家可能弄得很不愉快，我一早到教会，我就告诉我自己，除了那段忧郁症时间，我真的没有办法之外，我到教会都是高高兴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哎呀，你来啦，就很高兴。为什么？本来就应该这样，本来就应该这样。我有没有做到？我来这里是不是跟你们就是哎你好，就这样哎你好，那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嘛，主用喜乐油膏抹我们嘛，就这样啊，很高兴嘛，对不对？不要那么酷嘛，不要那么酷嘛，对不对？好吧，开心一点，喜乐一点，整个教会的气氛就不一样了。大家一来就哇，就你知道，非基督徒一进来说，哎，你们跟人家不一样，你们就会要万一有那个慈济来说，哎，你们都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喵喵喵喵喵，哎，你们都哇很喜乐，不是吗？是不是？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啊，这边喵喵喵，不要讲什么东西。可是哇，这边我赞美，哇，感谢主，哈利路亚。然后就开始有感染，要做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有感染力的 ，contagious Christian， be a contagious Christian， 那个感染力的，你就感染周遭的人，带出一个不同的气氛。弟兄姐妹，不止在教会，在你家里面也可以。我跟我两个女儿，我们在一起常常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笑的，他们两个会跌到椅子下面，我就讲笑话，我们就啊哇闹，就很开心，就这样。啊，我们出去都是我一定搂着他们，他们俩就抱着我，我们就很高兴。台风天，我就带他们去干嘛？看那个树怎么倒的，然后呢，故意开车开那个水啊，水里面就溅那个水花出来，说啊，你看花，很高兴，带他们玩，带他们疯一下，他们就很高兴。为什么？功课压力很大嘛，啊，然后啊，还有什么？对啊，我们出去就这样搂的。有一次，我邻居说，在我后面说，哇，张牧师你好幸福哦，左拥右抱。我说对啊，我有两个女朋友，这么爱我。啊，对啊，我是爸爸的女朋友，他抱着很高兴，不是很棒吗？到哪里就带来欢乐。带来喜乐，不是很棒吗？圣经上不是说，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对不对？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因为这是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喜乐是旨意，弟兄姐妹，喜乐不是感觉。我告诉你，很多人都以为喜乐是一种感觉，我今天感觉不好，我就不喜乐；感觉好了，很喜乐。不，喜乐是意志力，喜乐是从里面，就是我要喜乐。所以保罗说要喜乐，那是意志的决定，我要喜乐。喜乐是可以决定的，虽然外在的环境各方面会那个，但是喜乐是可以决定的。反正你改不了环境，改心境嘛。我不能控制环境，我可以掌握我的心境啊。对啊，我环境很糟糕没有错， 我的心境我可以改变啊。我要改变我的心境，我要喜乐。外面的环境我现在改变不了，我交给神，但是我要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喜乐很重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弟兄姐妹，想要返老还童吗？想要年轻貌美吗？ Rejoice， 喜乐，喜乐，你就开始就不一样了。为什么？线条从横的变直的，本来是满脸横肉，现在变直的，喜乐，真的要喜乐。 OK， 要热情洋溢，朝气蓬勃啊！好，那教会呢？啊，来讨论一下，讨论一下。哎，不要翻出来。教会复兴会有哪些现象？花两分钟讨论一下吧。你觉得教会复兴会？来，再一次分组，再一次。我说过，今天开始会有很多分小组的时候，教会复兴会有哪些现象？你们讨论一下。你们觉得教会复兴会有哪些现象？教会复兴会有什么现象产生？刚才我们讲的是个人，那教会呢？还剩一分钟，教会复兴会有哪些现象？ 还剩下三十秒。十秒。OK， 时间到，来，你们觉得教会复兴会有哪些现象？
我们小朋友说是会很喜乐。
OK， 很喜乐，感谢赞美，你是一个喜乐的女孩，对不对？
对，
都是哈，感谢主，真幸福，真好，好，还有好喜乐。等一下我会讲到喜乐的部分，还有什么？再会再多讲一点点。还有什么？来这边有什么？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来。哦，合一哦 ，OK， 很棒，很棒，这个看见很棒，感谢主。还有没有？会怎么样？
他说会有很多宣教。
哦，宣教传福音，对。
会有很多神迹奇事。
嗯。
还有，上教会不会迟到。
嗯。阿门。
大家都会往前排坐。
阿门。他说了很重要，上教会对，大声讲。
不迟到。
来，再制止。一二三四，来，上教会。
上教会不会迟到，还有大家都会往前排
阿们。从明天开始就从你开始，明天就从你开始，好吧，阿们。这是你想出来的还是别人想的？这个
上
哦，所以圣灵在感动你，你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感动你。好，所以从明天开始，你会坐在第二排，并且十点钟是十点对不对？十点以前就会到了，对不对？感谢主哈。好，我们都会看哦，我们都会看哦，哈。好，还有什么来？还有什么？阿们，阿们，对，其实不止人增加，等一下会讲，还有很多东西会增加。还有没有？差不多了哈。好，教会复兴会有哪些现象？第一个，我们来看。哦，我先讲一下哈，教会复兴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大体上。一个我称之为爆炸式的复兴，就是前面都在祷告祷告祷告，什么都没有看到，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突然的哇，圣灵来了。使徒行传不就这样吗？十几个人先一起祷告，在那个马可楼祷告祷告祷告，后来变120个人继续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时候到了，五旬节到了，哇，圣灵整个下来，一阵大风吹过，如舌头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突然的叫爆发式的复兴，但是也有一种复兴，我认为它还是复兴，就是渐进式的，渐进式的，因为你就看它慢慢在增长，各方面都在增长，渐进式的也有。好，你们比较喜欢爆炸式的还是渐进式的？不可能有两种，你渐进就不会爆炸，爆炸的不会渐进，怎么两种都有？这就是那一刹那 ，like firework 啊。一次爆炸之后是渐进，哎，这个好，这个哎，这个厉害，这个左右他就是那种是持守这个唯美，那个也不松手，马上学到了，马上学到了，哎，这个会有好，马上学到了，先爆炸再渐进，聪明聪明，好，那我就没话可说了哈，好，教会会有哪些现象？第一，你祷告的聚会一定会时间会长，就会长，你不是故意要延长。弟兄姐妹就是停不下来，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有时候会通半宵。本来我们，譬如说我们本来的计划是7:30祷告到9:00。假设了哈，忽然你就觉得一直想祷告，9:00不能停，9:15不能停，9:30不能停，9:30就快10:00了，哦，可能第一次就结束了。后来慢慢你会发现，哎，怎么搞得越来越长？就是大家就想祷告，你自己祷告的时间也会变长。啊，第二扩，哎，还没有扩，什么叫扩？你代祷的事项，祷告的事项。不是一直都觉得主啊，我的事业，主啊，我的家庭，主啊，我的健康啊，主啊，我的金钱，不是，你开始会怎么样？主啊，教会，主啊，社区，主啊，这个城市，主啊，这个国家，你会扩大。高，什么叫高？你发现你的属灵的那个整个属灵的那个精力开始会高，越来跟神的那个好像你被拉到天上一样，你会觉得你被好像那个在启示录说来上到这里来，那个对。不是天使对约翰说吗？上到这里来，所以你会被拉高，你会感觉到你被拉高，你好像这个人在长大，你里面的那个人啊 在里面的那个人在长大，你外面身体不会变，你就这个你到了年龄你就不会再长高了，可是里面的那个人啊，灵人，他们叫灵人啊，会长大。什么叫生？什么叫生？什么叫生？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深，你那个祷告，你就是觉得你的灵啊在深入，你就是一直进到那个神的同在中，从外院到圣所，从圣所到至圣所，然后进到施恩宝座前，你会觉得越来越深，你跟神那个交情啊越来越深厚，就是这样，叫长阔高深。所以你的祷告就是会这样。最近有这样吗？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复兴的迹象了，从祷告开始。好，因为我们讲的祷告迎复兴嘛，我明天开始我都要讲祷告了。好，好，再来。嘿，谁讲到神迹启示？会有神迹启示。一个被鬼附了进来，因为他祷告，鬼出去，整个人恢复过来。格拉森那个人，你想想看，多少鬼在上面，在里面一群的鬼。那个群鬼厉害到什么地步？当耶稣基督叫门徒渡海的时候，那个鬼兴起那个浪，狂吼的浪，要吞灭他们。你看那个鬼多厉害，而耶稣基督去，就为救这一个人，就为救这一个人，一传人过去释放他走了，就救那一个人。格拉森的，我不知道上千条鬼在那里面，在那个格拉森人里面，可是神迹奇事不断。哇，弟兄姐妹，你希不希望有一天有个瞎子进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眼睛张开，哇，张开了。啊，看见了，耳聋的进来，哇，听见了，那个舌头，那个哑巴开口了，瘸子进来，哇，讲好了，那个整个跳起来，哎，美门口不是这样吗？是这样，还有什么？你希望还有什么神迹奇事发生？被鬼附的，被释放，还有什么？你还想希望什么？啊，有人抬那个病床上，你快死了，癌症末期了，已经整个肚子都胀了，已经快死了，为他祷告，哇，活过来。你盼不盼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盼望嘛，怎么都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呢？在乌干达，在韩国，在新加坡，真的听到啊，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就神迹奇事。好，然后那个还有什么？反正那个哦，还他们说还长出牙齿，还长出金牙，上面刻个十字架，在中南美洲，他们去参加聚会说那个，因为他们很穷，根本看不起牙医，牙齿都烂的，那那个掉了牙齿长出牙齿来，牙齿还有人那个牙齿蛀牙被填金粉上面一颗十字架，就这种事情发生。还有我还听说什么，有人穷到一个地步，像是去祷告，在家里面祷告，忽然钱飘下来，就这样发生，钱就飘下来，就在他面前飘下来。哎，这种事情都要发生呢、啊。然后开始那个哇，就是神迹奇事，开始人就不断的进来，不断的，以后医院都关门了，为什么都送到方舟教会来？方舟是干嘛的？不就是拯救吗？拯救的一艘船不是吗？方舟教会，所以廖牧师取这个教会的名称是有意向的，否则廖牧师不会用这两个字，他一定有个意向，知道这个教会是要拯救灵魂的，这个教会是救赎的教会，阿们。所以救赎里面就是还来就重生。本来这个人想气愤的说：“你们教会怎么？哦，听说你们教会有神迹奇事，那个记者啊，听说你们教会有神迹奇事，我倒要来看看是骗人的。”一进来他也悔改了。才进那个车子挺好，一把那个车门一打开，赶快递到主啊，饶恕我的罪，我怎么可以这样。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学生在课堂上上课，小学生课堂上上课上课上，突然的一排接一排的小学生跑到教室外面，在教室的外面的墙旁边哭着祷告悔改认罪，老师什么也没有做，忽然的圣灵就做了。我也听说过在南美洲有个大复兴，他们那个办布道会的时候，有那种叫做那个他们叫做这个就是巫毒教的，南美洲好像不那个叫什么教啊，他们就要来开始咒诅这个布道的牧师，这个牧师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忘了，他来过台湾，来咒诅了几个人一起进来，还没有进到那个大会堂体育场的大门口，全部都扑倒在地悔改认罪。弟兄姐妹，如果上帝连让那个大盾神倒一次，他们把他立起来再倒一次，手头都全部是断的远处，哎，弟兄姐妹，神什么不能做？上帝什么不能做？我告诉你，有一天慈济的人一个一个进到教会悔改，你们什么都不用做，你们只要祷告，有一天慈济的人一个一个进到教会悔改认罪，然后最后说这个堂我们这个家全部奉献给方舟教会，不是不可能。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国家发生过，问题是你有信心吗？ 你真的要吗？弟兄姐妹，你要付上代价的。不，复兴不可能说哦，那就复兴就来，付上代价。那个祷告是破，那个祷告都是那种像生孩子一样，妈妈就知道叫做生产式的祷告。那个祷告真的是那个祷告迫切祷告到汗，那个像妇人生孩子一样。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非同，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要复兴吗？嘴巴讲讲复兴很容易，你真的要复兴的时候，那个奋力的祷告是很重要的。奋力的祷告，祷告到真的是那个，我不会，我你经历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奋力的祷告，你就知道了。那个大声祷告，啪，抓把压把那个压把出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祷告，说圣灵来的啊。还有再来，第三个会同心合意彼此相爱，会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啊，这是 Melody 讲的，对不对？是不是？哦，很可以。再来，会增长。善弟兄讲到增长，不只是人数增长，我看你钱财也会增长，因为奉献进来，事工会增长，很多事工会出来，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老人事工、妇女事工，外展事工，很多事工会产生。再来，聚会会增多。你看那个大复兴来的时候，《使徒行传》天天聚会，天天同心合意，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天天。弟兄姐妹，你要复兴吗？如果想清楚，你的孩子天天都会来教会祷告，你愿意吗？你愿意吗？现在讲复兴，讲啊，复兴，我们要复兴，我们要复兴，真的复兴来了，你的孩子也被复兴了。每天都要跑到教会来服侍传福音，热切帮我每天要祷告。你会不会说要读书、考试、补习，什么都要补？哇塞，中国华人真是很厉害，什么都补。礼拜一补数学，礼拜二补英文，礼拜三补作文，礼拜四补围棋，礼拜五补钢琴，礼拜六又去补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礼拜天好不容易休息了，在家干嘛还要补？请家教过来。这是台湾，我知道有一些那种书，那个爸爸妈妈要求儿女念书，后来我们开始有青少年，我们青少年开始有点有复兴的迹象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要了，把他带走。为什么？我的孩子来你们教会是要来读书的，我要我的孩子来到你们教会被更新是要来读书的。现在你们教会开始兴旺了，很多聚会了，我不要了，把孩子抽走。孩子一被抽走，马上整个灵性堕落，更糟糕，比之前还更糟糕。我真的看到这样的父母，孩子不念书的时候哭的把孩子送来，说可不可以请你们帮忙让我的孩子改变，我的孩子我讲他都不听。好，来了，我们付上代价为他祷告，教导他，孩子开始变好了，主动要念书了，愿意听父母的话了，父母叫他去补习他就去补习了，马上把孩子抽走，一点都不愿意给教会。结果这个孩子一抽走更糟糕，偷东西打架更糟糕。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复兴吗？想清楚，他可能会变成天天要聚会，什么9点半要结束，到10点半都不能结束。孩子想要聚会一下祷告，好的，都不是人做的，人不做不到。孙牧师再怎么讲都没有用，我告诉你，孙牧师加廖牧师加张牧师加罗牧师加孔牧师加稀里糊涂什么牧师来，我告诉你都没有用。只有圣灵工作才有用，人不可能叫一个人一直在那边祷告，只有圣灵。但是问题是，你真的愿意吗？当圣灵来的时候，要你付上代价祷告的时候，要你付上代价聚会的时候，你愿意吗？让你真的付上代价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出来，你愿意吗？就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讲清楚，就是这样。所以复兴这两个名词很好叫 Revival。 等到复兴来了，对不起，我当时是祷告错了，我不知道什么叫复兴，我不了解原来是这样。亚拿利亚跟撒菲拉不是这样吗？ Revival， 复兴来了，要奉献了，把田产卖了，留一点给自己，怎么可以全部奉献？那叫我们还活什么？留一点给自己，动摇了。然后彼得问他说：“就这么多吗？”“对啊，就这么多啊！”啪，当场死掉。那个抬他尸体的人，那太太进来了，太太进来一个抬尸体的，还没到人，太太说：“那太太，你就这么多吗？”“对啊，对啊，就这么多。”啪，死掉。青少年施工先干嘛你知道吗？青少年抬 撒贝拉跟不是，哎，是叫什么名字？那对夫妻叫什么？
撒贝拉、亚拿利亚。
亚拿利亚跟撒贝拉，抬亚拿利亚跟撒贝拉尸体的是什么人？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少年人，是少年人来教会啊。先去，我不知道你们抬尸体啊，先去做最初的工作，扫厕所，最脏的工作，最不愿意做的。你以为那两个少年人高高兴哦，抬尸体的，哇，好过瘾，从来没有看过尸体，哇，哦，尸体是这样子，哦，被上帝击打死的是这样子啊，哦，来，我来抬哦。你以为是这样子吗？你以为少年人是这样抬尸体吗？抬得高高兴兴，还扛着还吹号，呼嘿呼呼，抬尸体是吗？哇，我们上帝大作为来了，是吗？这两个少年人吓坏了，这几个少年吓坏了。啊、彼得说：“抬出去。”少年啊，马上抬出去。为什么？不抬又死一个。你要大复兴吗？你要大复兴吗？你准备好了吗？真的，真的，你准备好了吗？少年一来，抬尸体，抬走，啊、看都不敢看。年轻人，你父母亲教会对你们真好。啊，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好？好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活动？什么活动是？有一个什么？有没有体操室啊？你我体操教室？还有啥？你好，哇，经常来打，想打鼓就来打鼓，想事情就想事情，不想事了，怎么牧师我不想事了，我好累啊，就这样子哦。这么多由着你哦，是这牧者对你真好。我告诉你，真的真的大复兴来的时候，你根本真的就是从最初列的工作开始做起。我读《使徒行传》，我真的发现，哎呦，第一次讲到青少年的事工。抬死人，弟兄姐妹，不是闹着玩的，不是闹着玩的 ，OK。所以，哎，领袖会增加很多，领袖兴起，就像七个执事啊，哇，很多使徒从一百，从十二个变更多啊，哇，很多的人就出来了，包括腓力的四个女儿，是不是？是不是四个女儿都说预言兴起领袖？我不知道女儿多大了，不知道女儿多大，都说预言。我听说那个在韩国大复兴，还有哪些一些大复兴的时候，连小孩子按手祷告都可以发预言，而且按手祷告病人都会好。小孩子为病人祷告，病人都会好。就小朋友，就比你还年轻的祷告，大有信心。他们说那个祷告那个力量之强啊，按手在当然是说唰啪啪祷告说上帝要怎么怎么，哇，那个非常强。小朋友十几岁而已，领袖会出来。 OK， 好，再来宣教，拓殖教会，会拓殖教会，会宣教，然后会拓殖教会。再来，你会开始做社区关怀、社会服务，就会给予，就会给出去，给出去，你就会这样，你就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这样子了，你就是放在不可能放在自己里面，你就会想给出去。大家都说，哎，我可以做什么来更多的帮助社区？我可以做什么可以更让社区的人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你就会这样子想。最后一个，气氛，整个气氛不一样，主日崇拜的气氛不一样。那个气氛是什么？喜乐的、活泼的、热忱的，但是也很温馨。然后干嘛？每个礼拜聚会都好像庆典，哇，都好像庆祝。各位，你们知道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来主日聚会啊？过去是安息日，守安息日，对不对？在礼拜六嘛。我们为什么现在是主日聚会呢？礼拜天为什么是主日聚会呢？在庆祝什么呢？对啊，庆祝耶稣基督复活。安息日第二天，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弟兄姐妹，庆祝耶稣基督复活是这样子庆祝的吗？来一首快的歌吧。有没有快的歌？有没有什么快的歌？我是新造的人。一个真正盼望自己是新造的人，或者一个真的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我是新造的人。弟兄姐妹，不可能这样的。你们看不看球赛的？基督徒什么都不看的，只看圣经。什么都不看，只看 Daystar TV or Good TV, God TV。啊，都不看什么？你们都不看球赛了？各位，看球赛的时候，如果你的队赢了，你的队进球了，赢分了，或是最后总冠军的时候拿到总冠军的时候，你会说好棒哦，我的队赢了总冠军了。哎，你知道吗？我们队得到总冠军，这样你会这样吗？你的队进球，你会这样进球？哎，进球啊，进哎进球了耶！你会这样吗？你会怎么样？因为哇，我靠，哇，进球了呀！不是吗？我有没有过分？那我们基督耶稣复活了，怎么是 唱复活的歌，复活复活，你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什么诗歌，我在讲复活，想想看，啊，你们很少唱那种很兴奋的歌哈，就你唱那种很振奋的歌的时候，那种赞美神的歌的时候，你不太可能就你就是这样嘛，就会跳，然后开始就会跳舞，都是自发性，就是一定会这样，因为想到耶稣基督复活，想到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做的事情。我这样讲没讲错啊？不是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就这样啊，你中了乐透了，中了100万美金，你会说你中了乐透，说哎，老婆我跟你讲哈，我今天中了乐透100万美金，哎，你会这样吗？你会说老婆，我天大的好消息，中奖了，我中100万美金，不是这样吗？那你从永死变永活永生，那是怎么样？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嘛，这不就这样吗？还是怎么样？就很自然，我觉得就很这样嘛。那聚会是很庆祝的，很喜乐的，很奔放的，很热忱的，献给主，荣耀主。你看旧约里面讲到敬拜神、赞美神是怎么样？吹号、欢呼、扬声、打鼓、击鼓、跳舞，诗篇不都有吗？然后你看大卫迎约柜的时候，第二次迎约柜的时候，他跳到衣冠不整，讥笑他的人。就那么一位，就后来生不出孩子，夏甲，哎，米甲，生不出孩子，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主真的在我们当中，复兴来了，主在我们当中，我会告诉你，你忍不住的，你说坐那里敬拜不可能，你要不是跪就是流泪，就不可能是那么。我在你们牧师遮盖之下哈，我讲的跟牧师讲的不一样，以牧师为准。简单，反正我都丢给你了，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看教会复兴的现象，祷告聚会一定会越来越多，神常过高升。第二，神迹奇事会发生。你们最近有没有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会发生。好，再来，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好，再来增长，好，再来宣教拓殖，再来社会服务关怀，再来气氛，哇，活泼的气氛。好，有没有什么地方你可以加上来的？这是我看圣经、看教会复兴的一些报道，跟我自己亲身去看到、经历到的，我把它归纳成这七点。有没有什么你需要补充的？有没有？不要客气，有话，因为这不是绝对不是说是标准答案，可能还有别的。哎，
有没有一些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教会复兴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征战？
哦，当然，是，可能逼迫会进来，逼迫，对，使徒行传不就是这样吗？复兴的逼迫就来了，啊，是有可能的，对。很好，你这个看见很好，啊，所以你还要复兴吗？我都不讲这个，我都不敢讲这个，你讲，为什么？我怕你们到不要复兴了，还要复兴吗？决定权在你们，我只能把我知道的跟你们讲。那有的时候我就，啊，好不好？所以是啊，有可能会逼迫，有可能哦，有可能你们复兴的时候，司机人跑来跟你们讲说出去，你们太吵了，现在就要两个走。不是没有可能哦。哎，天上突然寂静，约有三刻。哎，好安静哦。好，这样你看，我们对复兴是不是慢？就你开始对复兴从定义一路这样走下来，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了解复兴了，你就开始要两条路可以走。弟兄姐妹，讲到这里，你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主我不要复兴 ，no，go， 我知道了 ，OK， 好，那不要把我算在里面。第二条，主，我真的要委身于你，我要付上代价，我要看到这个教会复兴。到一个地步，只会有这两个选择了。弟兄姐妹，圣灵感动我，就是 push 你们到只能选一个 ，either or。 我不希望你们在这里是模模糊糊的要复兴，结果什么也没有。然后说，牧师你看我们搞了一个半天，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因为你不清楚。但是当你真的清楚的时候，好好搞清楚的时候，你只能有一个选 either or， 一个主啊，我想了解，我不要了，我退出；一个是主，我要进来，算我一份，算我一份主。不会有人勉强你们，想清楚。OK， 好吧，想清楚。如果对我而言，如果你能够被神兴起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那真是感谢赞美主。我告诉你，你在地上你可能会损失时间，可能会损失一些在人看来宝贵的，但是在天上你的那个奖赏极大，因为你付上代价，奖赏极大。就看你要什么，就看你的眼目是看什么，你在看什么。我在说 either or， 你不可能再在这边模糊不清了。所以圣灵一路感动我，这样子讲，这样准备的时候，我就知道到后来大家要做选择了，大家要做选择了，好不好？不然明年啊，明年你们还是办复兴特会，还是这样子啊？又一个特会了，哪个牧师某某牧师哦，这样子啊，来又是这样，又来听好听的啊，这个见证那个见证，这个经历那个经历，圣灵刚刚啊，完了又一年。第四年了，你就不会再来了。都四年了还这样，要就玩真的，要不然就不玩，是不是牧师？要玩就玩真的，牧师就是玩真的，我就跟你玩真的。弟兄姐妹，信仰要玩就玩真的，不要在那边混日子，那边混的干嘛？将来都要见主面的，你知道你干嘛混？要就玩真的。那你说到牧师，我不要工作了吗？不是，我工作也是为了复兴。我不要顾家了吗？我顾家也是为了复兴，我带我的孩子为复兴祷告。固定时间我们为复兴祷告，我带我孩子为复兴祷告，我在家里面做事的时候，沙拉嘎达拉巴，固定要抓复兴我们，抓复兴我们，做家事的时候抓复兴我们，沙拉嘎达拉巴，主复兴我们。上班在车上祷告，沙嘎达巴，抓复兴我们，复兴我们，抓复兴我的公司，开始也为公司复兴祷告，复兴我的公司，复兴我的老板，抓复兴我们。你整个复兴变成你的血液，不是只在这里，整个复兴的血液在那里面涌流，砰啪，就是这样。弟兄姐妹，要复兴就这样干，没有什么可以那个的，真的没有什么第三条路，没有什么啊，好要不要不要，模模糊糊，不模糊，神的道清清楚楚，一把两刃的利剑，刺入破开，就是这样。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你既然来了，听到这篇道了，祝福你成为复兴的器皿，有一天你所有的财宝都积在天上。主啊，算我一份，算我一份哦！主，我有来讲这个，算我一份，因为我有冒着被人家骂的风险，我有讲我该你叫我讲的，好吧？好，这样还要再听吗？还是可以结束了？我们就准备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大家已经啊，还是要再多聊一点复兴？还说啊 ，OK， 哦，受不了，够了，够了，够了，好重哦！还要再听。Are you sure？ 好，哪些事情会拦阻教会复兴，或甚至破坏教会复兴？我们再往下看，拦阻甚至破坏教会的复兴，我们要找出来，要找到那个什么小狐狸，我们要把小狐狸抓出来。你知道小狐狸的事情吗？小狐狸在哪里？在哪里？哪一本书讲到小狐狸？哎，雅各讲到小狐狸，把那个小狐狸逮出来。现在我们去逮那个。钻到那个园子里面那个小狐狸，把它逮出来。哪些事情会破坏、拦阻甚至破坏教会复兴？也包括你自己，就是也会破坏你的复兴。你正在复兴当中，你正可能要进入复兴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些现象，我告诉你，你不会被复兴，你不会，你再怎么样都不会。第一个，你容许罪恶，纵容不义，这个我想这个教会应该不会有，有的教会真是这样。我曾经去一个教会讲道，很有名的教会，我不讲他的名字，去教他们基要真理，教到一个地步，大家彼此有信任了。他们里面一个传道人就跟我讲说：“牧师，我最近我要辞职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辞？”啊、哦，我做不下去了。我怎么了？他说：“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长老，婚外情，一直隐瞒。可是后来我查出他真是这样，这个长老也承认了。那我就 在长执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人不能再当长，这个人不能再当长老了，他犯了这么明显的罪。我相信在方舟教会，如果你们的长执犯奸淫，你绝对不会让他再做长执的，对不对？廖牧师不可能，不可能。可是你知道吗？居然执事会主席跟这个传道人说：“你不可以这样。”为什么？要有爱心，要有爱心，让他继续做，然后跟他讲，慢慢离开就好。他说：“我做不下去了，这个教会不会复兴，不可能。”执事会主席在开会当中说：“要原谅人家。”然后最可怕的是那个长老说：“哪有人不犯罪啊？我们都会犯罪，我们都是人啊！圣经上说了，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哇，你看邪恶，所以我没有办法。然后那个执事会主席说：“要有爱心。”我现在有时候听到一个爱心，我会反感的原因，不是因为爱心不对，而是太多人滥用爱心，动不动就是没爱心，处理他一下就没爱心，讲他一下就没爱心。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有爱心。撒旦，我讲，我后来了解，我对付撒旦就是我就是有爱心，所以我才这样做，我才不接受你的控告。我就是因为有爱心，我才这样做，否则我更不做，我更不需要得罪任何人。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样子教会怎么可能？他纵容罪恶，所以这个教会不可能就没到现在没有复兴。里面有头有脸的人，一堆有头有脸的在那个教会里面，就是复兴不了，不可能嘛？你纵容罪恶嘛？我不知道这个长老是不是现在还在当长老。所以为什么你说哎，我要问撒贝拉哥，不是撒贝拉，那个对夫妻被突然死掉那个什么？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有什么大罪啊？从外表人从人来看，他们有什么大罪需要当场死吗？为什么彼得这样子做呢？因为圣灵看到这两个人不处理，那个七哄圣灵的那个七哄会进来，那就完蛋了。在大复兴的时候，那个七哄的灵进来，那就很麻烦，那整个教会就是欺骗。你知道复兴的时候啊，大家都很这个的时候，邪灵进来也因着人的兴奋，魂的兴奋也可以把邪灵的那个工作带得很兴奋，它是一起的。有时候是一起的，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它就一起。所以那个邪灵可以像蛇一样的进来，跟着这个真正被复兴的人里面那个魂会被一起带上来，好像坐那个电梯啊，坐那个手扶梯一样跟着上来。所以彼得一定要处理，而且是严厉的处理。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他不能容许罪恶。OK， 好，第二个，哦，真的，我真的是在牧会的过程里面，特别是我到高雄去，我真的是被这个弄得很惨，论断、批评、抱怨，背后说闲话，还有传舌，还有一个很糟糕是传舌。哎，好，譬如说了，我不是说你们了哈，好，譬如说我到牧师家，我发现哎，牧师怎么跟师母在吵架，两个很不愉快，然后就跑来说，哎，善，你知不知道牧师其实是会跟师母吵架的啊？再不然呢拿一个领会的弟兄好，然后他犯了一个什么错，圣经上说爱能遮，爱要遮掩，我不是遮掩是掩盖，就是说你不要去讲不是你该讲的。可是在教会里面，我通过在高雄非常严重，就是传舌，哎，这个传那个传，我花了将近大概四年的时间对付这个灵，后来干净了。很多人后来不高兴就走了，走就走。传舌的，我就说不可以传舌，在教会里面不可以传舌，在小组里面不可以传舌，就是不准。小组长听到了叫制止。后来很多人就不高兴说：“怎么拿那么严重？叫牧师都很严厉。”然后就走了，走了就走，感谢主，你走就走。后来慢慢整个教会开始干净，没有传舌了。这真是破坏教会，因为传舌的人好像美食会深入人的心腹。因为你看到别人谁没有缺点，是你喜欢别人看到你的缺点，不来跟你讲，跑去跟别人讲说：“哎，你知不知道那个陈弟兄好怎么样怎么样？”你希望吗？你既然不希望，你为什么要坐在别人身上呢？圣经上说，你希望人家怎么对待你，你就要怎么对待别人，不是吗？所以不要传舌，弟兄姐妹，一定要制止这个灵，不能让它扩散，这会害到整个教会。还有论断、批评、抱怨，最大的明显的是什么 case？在圣经里面，因为抱怨，以色列人，对呀，抱怨。所以你看，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抱怨，千万不要抱怨，说：“哎呀，你看教会又这样，动不动教会这个又没有做好，那又少了什么，这又缺了什么。”弟兄姐妹，你来补嘛，你去来补嘛，你缺了什么你就来补嘛。 能做多少做多少嘛，不是什么都跟牧师，牧师你知道吗，我们又没什么了，牧师牧师，有一阵子在教会里面居然有人说，牧师牧师，那个教会的马桶刷子没了，马桶刷子没了也在找我，马刷子没就找人买就好了嘛，我们又不是没有人，教会灯坏了什么的，都到牧师这边来，哇塞，难怪牧师那么瘦，怎么胖得起来呢，怎么可能丰满呢，一堆的抱怨像虫一样的，吸血虫一样把它里面的营养都吸掉了。弟兄姐妹，抱怨只会把你教会里面的养分全部吸掉，还有论断还有批评，所以要洁净你的口。以赛亚遇见神，他第一个被洁净的是什么，天使拿祭坛上的火洁净烫到哪里，嘴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有祸了，祸灾。所以弟兄姐妹，口要被洁净，嘴巴要被洁净，不要说负面消极抱怨批判论断的话，不要说这种话，不要传舌。弟兄姐妹切记，这个绝对会伤到你自己，也会影响教会的复兴。 OK， 很重要。好，还有不合一，不合一就看法不同啦，牧师我的跟你看法不同，牧师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牧师的意向不同方向不同啊，什么都有，什么理由都有，走了，这种也有可能不合一。合一很重要，难怪诗篇133篇说什么，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那个贵重的油流到亚伦的头上，流到亚伦，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合一会带来生命，因为别人会看到，所以圣经上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耶稣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了，众人就知道神在这里。合一很重要，一合一能力就来了，神的工作是在合一里进行的，神的工作是在合一里面进行的。所以你讲的很对，合一，不愧是牧师的大女儿，感谢主，合一。好，所以不合一一定会拦阻甚至破坏，不破坏那个教会。好，再来一个，不顺服权柄也会，你看犹太人出来的时候抱怨谁，不顺服谁，不顺服摩西，谁最明显的是谁，可拉，对，可拉，结果自己那个了，自己也亏损了，所以要顺服权柄。那讲到权柄，有时候大家很敏感，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敏感的。圣经上说了，哥林多后书10章第8节，还有13章第10节，权柄是干嘛？权柄是为什么？为了什么？造就人。哥林多前后书10章8节、13章第10节两次讲到权柄是要造就人，所以牧者是需要权柄的。我相信我们的牧者不会滥用权柄，可是当牧者用权柄的时候，我们要顺服。OK， 我可以再多讲一点顺服吗？我知道这个主题有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听，尤其如果你的家庭、你的出生背景，就你的家庭背景是你爸爸是那种，你爸爸或妈妈是那种高压式的。我发现这种孩子当了基督徒以后都很讨厌权柄，你跟他讲权柄他就反感，但是事实上那是撒旦的诡计。其实来讲，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我爸爸妈妈错了，我就把一个对的事情我通通都不要，因为有一天你当领袖的时候，你也需要使用权柄，一样的，就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没有去，如果上帝不给摩西权柄，摩西要怎么做？如果摩西不按守在那个约书亚身上，不把权柄给他，他怎么做？没办法做，一定要有权柄。有一天你做领袖了，也一样要授权给你，一样要有权柄。而且保罗说的很那个，他说那个什么，连什么都要顺服啊，连那个乖谬的，彼得前书是说连乖谬的要顺服，顺服主人主子。圣经上又说顺服那个在上掌权者，人人当顺服他。即使他不好你都要顺服，讲得那么白。所以我顺服牧师不是因为牧师很好，我顺服牧师是因为牧师有权柄，他不好的那一部分神会做。弟兄姐妹，我在顺服上，我跟你讲，尊重牧者上面，我曾经被神重重管教。那时候我们牧者群就在开会，我们的一个主任牧者就是 church founder， 他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那个错误的决定，我就跟他讲，这个决定你做了会破坏整个教会，我们这几个教会的那个合一，可是还是做了这个决定，我都愿意出来帮他挡子弹了。我知道这个牧师可能有点害怕，就是有点怕 得罪人。我说牧师，我来，我帮你打，我来跟这个长老说，因为这是我们十多年来共同的决定，已经走了将近十年了，好不容易现在开花结果了。有一个长老跑出来说，我不要这样做，而那个长老曾经也同意了在这个会议里面，所以我知道我没有错，我甚至愿意为我的主任牧师挡子弹，如果这个长老要骂，来骂我。可是牧师还是让这个事情整个就听那个长老了，整个啪毁掉了。然后在开会的时候，我就开始疾言厉色对那个牧师说，就是你的错，今天教会会变成这样都是你的错，当时我就跟你讲你不要做这个决定，你看你现在做了，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从道理来讲我没有错，可是我被神重重管教，我慢慢懂了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上帝不是那么在乎你道理对不对，上帝更在乎的是当你道理对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来面对你的牧师。我发现上帝看态度有的时候看胜过于那个道理，我的道理绝对正确，可是我的态度错了，神重重管教，也是把我管教的我很惨极大。所以弟兄姐妹，有可能你的道理是对的，有可能你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对的，刚好牧师没看见，或是牧师看的是错的，你对了，是的。当你对的时候你要更小心，我再讲一遍，当你是对的时候你要更小心，因为那个态度会跑出来，牧师你看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要这样做，你看你这样做了变这样做。弟兄姐妹，轮不到你这样讲，神会做，因为他是神差派的人，他是神案例的人。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很小心，顺服这个权柄真的很重要。这是我自己的怎么讲，我们叫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教训，我们叫血淋淋的教训，真的血淋淋的教训。我不跟你看，我真的，我今天到你们当中来，我错了，我就跟你们讲我哪地方犯错，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我也跟你们讲，我两个都会跟你们讲。所以我自己没有尊重权柄。圣经上说听命大于献祭，顺从胜过羔羊的脂油。弟兄姐妹，你连看得见的牧师你都不能顺服的话，你要怎么顺服那位看不见的大牧人？就这么简单。你连地上的爸爸妈妈你都不能顺服，你怎么能够顺服那个天上看不见的天父呢？道理简不简单？就是这样，地上的牧者你都不能顺服了，你怎么可能顺服那个看不见的天上的大牧人呢？你如果真的懂得爱这位大牧人，你就一定会懂得爱这位大牧人所安立的高立的这位牧人。我这样讲有没有错？你的良心能够阿们吗？你的良心能够阿们吗？就这样子。很多牧者不敢讲这一环，因为一讲到权柄就觉得好像我们要来干嘛一样。不是的，弟兄姐妹，是为你好。本堂的牧师可能不好讲，来，你们要顺服我哈，因为我是牧师哈，要顺服权柄，要顺服权柄，不好讲。可是我觉得我该讲，因为这跟复兴有关，这跟复兴绝对有关。你不顺服复兴就会被搅扰，所以本来很容易就进到迦南地的，搞了个四十年，不能顺服。所以本来以色列人早就可以立国了，而且不需要立君王的，他们不要，说我们要立君王，他不要撒母耳，不要撒母耳来领导他们。撒母耳是一句话都不落空的耶，弟兄姐妹，圣经上怎么形容撒母耳的那个先知？一句话都不落空。可是这群人不要，撒母耳还带他们打过胜仗哎，带他们献祭，不要不要，我们要王，我们要王。你看不顺服，结果呢，找了个扫罗王。所以弟兄姐妹要顺服权柄。第五个不合真理的教导，这个我想我们这里真不会有的，这个多半在比较极端的教会才会有，我们这里没有啊。那但是我还是说真的，我们这些做牧者传道的，我不断的提醒我自己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按时分粮，要用 手中的巧妙，要心里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来濡养羊。我在自己的教会也是这样， 我今天在贵教会我服侍也一样是这样的态度，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教会。所以 我们要很小心那个不合真理的教导。因此弟兄姐妹，我再说，你们可能参加特会或是有时候会跑去外面吃草，你知道很多很多羊啊，说我们的牧师讲到都没有恩膏，那个牧师比较有恩膏，都跑去偷偷跑去参加特会，回来了说牧师你知道吗，那个牧师是怎么讲到，那个牧师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然后再不然参加牧师，你看你都没有像那个谁一样，哇他那个一按手啊，哇那个人就吐倒，还吐口水，还 吐白沫，屁滚尿流，就哦你都没有。有一次我在一个神学院讲到啊教导，我就说弟兄姐妹，你们参加那个，你知道台湾有一阵，台湾也是说幸福也幸福，说可怜也可怜，怎么样呢？到处请大讲员来，哇！从韩国请到美国，从美国请到中南美洲，从南美洲请到非洲，从非洲又请到不哪个国家，从澳洲，哇！全世界到处请啊，非洲也有，像最近请到 John Malindi， 到处请。前年来了三大牧师，你知道哪三大吗？布永康，够力吧 ？Benny Hinn， 够力吧？葛福林，就是格里汉的儿子，够力吧？三大牧师来了，哇！尤其参加那个布永康的，有些同教会的会友就参加布永康的，回来说：“哇，牧师，那个布永康讲道好有恩膏，哇！我在那里哦，怎么样？”我去神学院的时候，他们有参加过，我就跟他们讲一句话，我说：“弟兄姐妹，布永康来三天就走了，他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可能在台上啊，看都没看到你。”两三万人的聚会哪看得到你啊？可是你的牧师，而且布永康没有为你祷告过，他不会提你的名字，不认识你怎么提你的名字？可是你的牧者在这个教会里面，他可能是天天为你提名祷告，他每个礼拜把咀嚼的圣经的话语喂养给你。布永康来三天三场，啪啪啪啪，我不说他不好，很好，他很棒，他真的很棒，但是我就说那个跟你自己的本堂牧师比，他啪啪啪讲完了就走了。可是你的牧师要继续濡养你，要继续喂，把那个喂给你吃。你这样子讲，真的很伤牧师，真的很伤牧师。所以，就好像妈妈做菜，妈妈每天都做菜，就做那种菜嘛，你知道家常菜嘛。出去人家请个客，哦妈，那个隔壁的那个陈妈妈做的菜好好吃哦，你都没有做到像那样子，我吃你的菜都吃得很腻呢。你每次都做那几道，那个妈妈又会什么这样那样那样那样。做妈妈的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觉？对，对不对？真的啊，很难过嘛。那你们为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坐在本堂牧师上面呢？牧师你都不知道，你那个特会好棒好棒，我参加特会，我参加特会就参加完了，不要讲什么都不要讲。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说，我讲的如果跟你牧师讲的不同，听你牧师的，就是这样子。本堂牧师为你付上代价，我说我是来这边几天来教你们课程，我讲完了就走了，我不会记得你的名字，不容易记嘛。可是真正会记得你的名字的，会喂养你的是你的牧者，当然要尊荣你的牧者，叫尊荣你的牧者，就是这样。 OK， 还有如果你真的希望你们牧师讲到有恩膏的话，其实我相信他，我是没有听过，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有恩膏的。但如果你希望你的牧师的恩膏再提升一点，很简单，你知道怎么做吗？我知道你们会讲这个答案，说哇，让我们的牧师祷告真高再多一点，这个是很好了。说主谢谢你啊，谢谢你让我们牧师恩膏。还有一个，每次牧师讲完道，你就跟牧师说：“孙牧师，哇，你今天讲道好棒哦！你今天那个讲道那一句话好扎我的心哦！哇，牧师，你今天讲道好不一样，好特别，哇，很有能力哦！哪一句话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哦？”弟兄姐妹，我跟你保证一件事情，你连续做一个月，每一个人在这边听讲到了，连续做一个月，你看你们牧师后来恩膏有多大？你看他讲到，不会了，不会了，哎，奉耶稣基督名，断开这句话，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会吗？你自己讲的、啊，不会了，不会了，好。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要跟你的牧师说，牧师你讲得好吧，真的要这样子，真的要这样做。你这样子做，你连续一个月，你做做看，做做看。 那牧师会被鼓励，人都需要鼓励，不是吗？爸爸妈妈做了菜，如果你想想看，如果每一次你做完菜，妈妈做完菜，儿子说：“嗯，好吃哦，妈，你做菜怎么这么香啊？嗯，好好吃哦。”妈妈会怎么样？好高兴，而不是、要吃这个菜。妈哇，妈妈，你这个早都吃得光光的，妈妈怎么样？高兴。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妈妈是做菜，牧师是做属灵的食物喂给你，一样的道理。可是我知道中国人里面有一个咒诅，我真的我用这么严重的两个字，就是不夸，不要夸，免他骄傲，不要用骂的，不要用讲的。孩子，有没有？孩子，对，就怕把你夸坏了，要骂，要贬损他。好，那个成绩单一来，每科都95分，就只有一科60分。你看怎么这科只有60分呢？怎么这一科60分呢？可是妈妈，你没看到我其他都95分吗？不行，你这个怎么60分呢？就一直看那个糟糕的。这是华人咒诅。所以我们一直很多孩子在家里面就受伤，牧师在教会受伤，为什么？永远都要求牧师，要求不完。牧师，你做到这样，你还要再做，还要再做，还要再做，还要再做。可是从来不夸赞、不夸奖的，不赞美牧师，不尊荣牧师的，好像就怕，好像尊荣牧师就变坏了。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说不会。好好的跟你的牧师说，你的牧师是不会那个，除非你这么虚浮的乱夸赞。好好的讲，你的牧师会被造就。因着你的鼓励，因着你的领受，他会被造就。所以我很希望，等一下我讲完以后，有人会跑来跟我讲说：“哇，张牧师啊，哇，你今天讲道很有恩高啊，哇，我很有领受啊，很扎心啊，哦，可以吗？把我当靶子来练习，好不好？他还没有讲到，我有讲到了吧？就把我当靶子来练习，好不好？你先坐在我身上，好吗？先坐在我身上，可以吗？”坐在我身上哈，好，再来。高举人的传统、原则、规范、制度，胜于圣灵工作。有时候圣灵在一个教会工作的时候，他就会打破一些我们长期的一些传统。我不是说传统不好，传统有它的美德，但如果这个传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然后呢，刚好跟圣灵的工作是对抗的，弟兄姐妹，你是继续高举人的传统，还是怎么样？啊，譬如说，我不是说你们教会啊，我现在讲的有点敏感，因为我知道你们教会是不可以穿牛仔裤的。但是我假设了哈，就说有的教会不可以弹 keyboard 的，说我们没有这个规矩，我们从来，你知道，最拦阻圣经里面有几句话，其中一句话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 ，We have never done it before， 这种话圣灵就不工作了。因为你就是墨守成规嘛，所以复兴的时候会有风险。弟兄姐妹，我再讲了，像复兴会有风险，什么风险？会有失控的风险，一段时间有可能失控，有可能。但是你要容让圣灵，这样子一个。有的教会绝对不可以放鼓的。我今天一来，我还在问说：“哎，牧师啊，你们这个鼓什么时候放上来的？”很多教会因为放个鼓分裂，真的。很多教会钢琴换 keyboard 分裂，很多教会那个稍微这边前面布置什么样，没有，比如把十字架现在放个位置分裂，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太高举传统了。哎，耶稣，你怎么饭前不洗手？就是这样吗？所以我不知道各位，你这样讲又有点敏感了，但是我在你遮盖之下就不怕了。你们有什么传统可能会拦阻？想想看，有可能有，没有最好。OK， 好。第二个还有什么？规范原则。好，我们教会才开始做青少年施工，造成分裂。为什么分裂？因为我来到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刚好都是那些那种什么，就是我们叫野孩子，就是那种气头孩子，穿耳洞啦，那个头发五颜六色啦，然后女孩子穿的牛仔裤是比较低的啦，好，然后再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刺青的来到我们教会。我现在讲的是非基督徒来了，我们就接待，有些父母亲就不高兴了，我们的孩子怎么可以跟他们在一起，被他们带坏了。我们要，我意思说，我们要接待的孩子都乖孩子。拜托，耶稣基督说什么？啊，耶稣基督说什么？康健的人， 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我是招罪人。教会不是就应该接纳这样子的人吗？其实我们教会才开始的时候，很多那个从监狱出来的来我们教会。你知道这些从监狱出来的，我一跟他握手以后，我就请他坐在我旁边。我要让全教会都知道，我们不可以排斥这种人。可是我晓得有些人就说就不可以，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就不高兴了，说我们的传道人有问题，怎么都禁止接待这种人。可是我们传道人被呼召的就是要针对一些低下阶层的，他是被神呼召的，我也同意这个呼召，我也阿们，因为圣经上说要接待罪人。哇，弟兄姐妹就不高兴，开始讲传道人的问题，然后造成一个很大的分裂。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穿耳洞啊？啊，我不晓得，我不是说你们穿，不，我没有让你穿，我没有让你穿哈。我是说，如果圣灵呼召这个教会要去接纳一些外面很糟糕的青少年，奇装异服、刺青，你要不要去接待？这又是一个问题了。我告诉你，当复兴来的时候，这种人会进来，因为圣灵是耶稣基督的灵。圣灵是耶稣基督的灵。如果耶稣基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圣灵就会去感动罪人。各位还记不记得那个圣经经文？去打发那个王，那个国王要王子要结婚了，打发人去找人。每个都说不来。好，那你去找那个穷人，到篱笆那边去找人。所以找来的都是那种货色。弟兄姐妹，当大复兴来的时候，这种货色进来的，你要不要？你怕不怕？然后这些父母说他们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想，拜托，你的孩子这么容易被影响啊？你的孩子不是自己带吗？哦，来了一两个青少年就被带走了，那你这不是教育失败吗？你不是在告诉你自己，你的教育是很薄弱的吗？我是很高兴我的女儿去接待这种人，我很高兴。我跟我两个女儿是这样讲：以令心，传福音给这种人，但是不一定要跟他们做朋友。这两个不一样，注意听了。他们来问我说：“爸爸，那个人好坏，怎么样？他讲脏话，满口脏话，又偷东西。爸爸，我要不要跟他传福音？传，但是不一定要跟他做朋友，因为圣经上说，朋友不要滥交。所以我帮助我女儿分得很清楚。越坏的人，如果圣灵要你去跟他传，但是不要跟他去卡拉 OK， 不要跟他去 pub， 不一样。这样清楚了吗？所以我就要问了：当大复兴来的时候，那些乱七八糟人进来的时候，你要不要？” Either or， 真的 ，Either or。到一个地步，我女儿有一次问我说：“爸爸，她当时不是这样想的，她就想炫那个青少年嘛，那时候才16岁，爸爸，我也想去刺青。”你要怎么回答？不准，不行，不可以这样子。啊，你会怎么回答？你知道青少年，你越这样子，他越这样子，有时候我就刺给你看。当然我女儿不一定会这样，但是我说我不要惹孩子的气。你要怎么回答？你们住在北加的真好，这很单纯。台湾不是这样，台湾的父母要三头六臂，还要头脑灵活，还要有那种还要灵巧像蛇。这边大概只要徐良像鸽子就好，台湾的父母还要灵巧像蛇，不容易。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以琳啊，很好啊，刺青如果你刺得很漂亮的话，爸爸也蛮会欣赏的。但是我想问你啊，你为什么刺青啊？你为什么要刺青？你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荣耀主吗？他就想了，还是你觉得圣灵有呼召你去跟刺青的人传福音吗？所以你要刺青，像什么传福音就做什么人，你是要这样吗？如果圣灵呼召你要跟专门刺青的青少年传福音，你就去刺吧，我出钱给你刺，刺在脸上鼻子上随便你。但如果不是，那你再多想想看，你去祷告看圣灵要不要你刺。我不做他的上帝。很多父母亲喜欢做儿女的上帝，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该怎么办？儿女的良心全部被父母亲引导，他跟神是疏远的，因为中间隔一个父母。我不做我两个孩子的上帝，我让他们自己去祷告，让上帝做他们的上帝。所以他们很多，爸爸，我可不可以去祷告？爸爸，我可不可以那个他有一次，我小女儿跟我讲一个什么事情，我现在忘了。我那时候在美国，他问我说可不可以这样，我说你去祷告。你祷告完了，你把答案告诉我。我说爸爸已经有答案了，你去祷告。就后来祷告完，他答案跟我是一样的，很容易。我跟他说不可以，很容易一句话。可是我不要做他的上帝，我不要做他的良心，因为有一天我会走。 有一天我会离开他们，他们会长大，我不能一直做他们的良心，我要求主做他们的良心。他们自己去祷告，去读圣经，这是我的原则。我教导我两个女儿，所以现在为什么我能够在美国，为什么我在美国可以放心我两个女儿，因为我知道他们有上帝做他们的良心，不是我了。他们迟早要面对的，迟早要面对社会的试探，就这样。可能我不完全对哈，我是在把我的经验跟你们讲。所以去刺青要穿什么？要什么穿骷髅头的鞋子？他们去买那种，你知道台湾还在台湾就台湾那种鞋子有骷髅头的，背带上面是骷髅头的，他们想穿那种，可以啊。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穿骷髅头的？为了什么？就这样。我上台跟他们讲，如果你穿骷髅头的鞋子，你是知道我穿骷髅头的鞋子是我把骷髅践把死亡践踏在脚底下。OK， 你真的那么有信心去穿吧？你真的没有信心我践踏死亡的灵，践踏那个死亡的咒诅？你真的有这个信心？你说我要买一个骷髅头提醒我自己，我只要一穿上它，我就践踏它，践踏蛇和蝎子，穿。你真的有这个信心？穿，没有就不要穿。你不要跟人家赶时髦。你真的有信心？我买给你。这就是我的态度，我对青少年，所以我们教会青少年就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因为我很 open， 可是我不是那种随便，我让你去想清楚，让青少年自己想清楚，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到底是为什么，想清楚，这就是这样啊，制度，有时候也会，你们知道，灵粮堂整个复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很重要，灵粮堂。林良堂在十五六年前还是一个堂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和平东路那一个堂的时候，他们的执事会主席姓曾，在一次的聚会里面，在执事会聚会里面，因为听说那个时候周牧师很辛苦，周神珠牧师做什么都被拦阻，那个执事会说这个不行，那不行，什么都不行，他多拨一点钱做一些事工也不行，什么都不行，所以常常拦阻。有一次，我想的是一定是圣灵提醒了曾国生，执事会主席曾弟兄。他有一天站起来说，我现在以执事会主席的名义要跟你们讲我错了。他大概是有一天读圣经的时候圣灵提醒他，他说我应该全力支持牧师，因为我不是这个教会的主，我不是这个教会的主人，牧师才是，我不是这个教会的牧人，牧师才是，上帝不是要我来做这个教会的监督，是叫周牧师做这个教会的监督，因此现在我要跟所有的执事会讲，跟执事长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全力以赴的支持周牧师，周牧师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结果因为曾国生发起的执事会开始转向牧师，周牧师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从那天开始以后，不过十多年十几年，你看看现在灵粮堂吓死人了，全台湾全华人最复兴的教会，哗一间间的教会开啊，哗不断的生意一直开，就因为这个掌管制度的人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要顺服周牧师，顺服牧师，就这样。这是一个我们听到的啊，所以你看，曾国生牧师，曾国生执事这个执事主席，他从圣灵感动，他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执事会再这样下去的话，拦阻教会复兴，拦阻教会复兴。所以他一做这个决定，整个教会大翻转。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呢？制度不是不好，制度很重要。但是必要的时候，为了因着圣灵的工作来了，有的时候制度也需要修正，需要的。好，但是修正的时候真的也需要胆量和智慧了，也是真的了。好，真的也需要有看见。啊，最后一个，什么会拦阻破坏教？本来譬如说本来教会开始要复兴了，或是有一些美好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基督徒就开始把好事情只有自己保留的只用在自己身上，自我满足自私，复兴就没有了，就很快就走掉了，就停滞了。哇，九点半多了也怎么办，还没讲到祷告。明天我还可以再讲一点吗？你们明天还会准时来聚会吗？对，我知道，我说你们会准时吗？因为可能超过，可能到十点了，你明天会准时吗？会，还是说哦多睡一会儿？可以。 好，支持孙牧师，因为孙牧师聘我来的，他没有他不可能有我站在这里，我也没资格站在这里，所以我会站在这里是因为孙牧师，所以你们支持我就是支持孙牧师，好不好？我最后讲一个促使教会复兴的因素，促使教会复兴的因素我就讲完了。第一个，一定是神的话，一定是促使教会复兴的因素。第一个，一定是神的话，讲道跟教导。所以弟兄姐妹，我讲到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我在讲的时候，虽然我东讲西讲东来，你们发现我有个特色，有没有注意到？我不断的有经节进来，经文不断的进来。为什么？神的话。我就直接，有时候带你们翻圣经，有时候我就直接讲出来，因为神的话，复兴一定来自神的话。哦，好，再来，神的灵要经历，尤其是祷告征战的时候，一定要神的灵。圣灵的工作要在那地方祷告啊，征战。我跟你们讲，我最近去年我过生日完以后，发生一个在我生命中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征战得胜了，很多路就开了。我这个经历要跟你们分享。去年我过完生日没有多久，有一天晚上，我平常晚上睡觉前会跟我未婚妻通个电话，我们一起祷告或者是祝福他一下，就挂了电话了。所以那天我也是一样，那天大概才11点。11点多，12点不到，打个电话给他说啊，我们就睡觉了，好，挂了，就开始睡。啊，应该这么说，不，我讲错了。那一天是我等我未婚妻打电话来，因为他有事情，我在等他电话。等着，我就睡着了，在床躺在床上就有点睡着了，在半梦半醒之间，忽然我做了一个异梦，我梦到一个摔跤选手，那种 wrestling 的那种 fighter 站在那个缆绳上面，那个 fighter 大概有什么300-400磅，你可以感觉到那个身量是300-400磅的。脸上还刺那个南岛的那种刺青，我不知道你看过那种，就站在缆绳上，我躺在地上，他往我肚子上跳下来，一跳我就醒，刚好电话铃就响了，就是他一跳下来，我一惊醒，电话铃就响了，我未婚妻打来，哎，我说哎，我说哎，好啊，我跟他讲话都有点魂不守舍，为什么？在想怎么会做这个梦，这什么梦？怎么一个什么摔跤选手跳到我肚子上？什么跟什么？好，我就跟他挂完电话就睡了，开始睡觉就发现那个胃开始不对了，哇，翻腾，冒胃酸，翻腾。到了12点多一点，我就起来，就去拿我妈妈的胃药吃，啊，吃下去以后，想说应该会好一点，回去睡，不行了。到了12点50分，哇，不行了，起来蹲到马桶上，啪吐，一吐吐4次，吐4次，啪吐一次，又吐一次，又吐了4次，啊，我想这一次应该吐干净了吧？好，回去睡觉。12点50分，到了1点半，又来了，哇，又没办法了，又起来，啪，又吐，又是吐4次，好，吐完了睡觉。到了2点10分。又是一次，又起来，又吐4次，啪啪啪吐4次，越吐越到后面没有东西了，吐4次，我就觉得不对劲了。为什么？每隔40分钟吐4次，我知道不对劲了。可是我让我开始祷告，在灵里面祷告，虽然身体很虚弱，已经吐12次了，我就打电话给我未婚妻说：“为我那时候已经啊，我刚讲几分？两点十分，我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为我祷告。’我说：‘我刚吐了12次了，为我祷告。’啊，那我要来看你。我说：‘没关系，我怕我得了什么病传染给他呢。’我说：‘你不要来。’他没关系，我一定要来，我要来为你祷告。好，我就挂了电话就来了。一来的时候，两点四十分，他到了，他到了以后，我又吐，那是第四次了。两点又吐，又是隔40分钟，又吐，哇吐！他在我旁边一直被我拍，我拍为我祷告，吐完了啊！我姐姐也来了，她打电话给我姐姐，我姐姐送药来，我吃也吃不下那个药，我吃的药也吐了，就没办法吃。然后到了3点，大概又隔40分钟，大概到3点20分，我不太记得几点，又隔40分钟，哇，又来一次，总共吐5次，吐5回，1回4次，都隔40分钟，准得很。吐到最后啊，那个干呕还是要吐，没办法，换不了气。快就那个好像窒息一样，真的换不了气，痛苦的不得了，打地板痛苦，整个人都埋在马桶里面去了。哇，整个虚脱，整个人都软了。哎，你有没有哪一天是吐20次的？你有没有吐过20次？我吐20次，每40分钟一次，一次就4回，啊，一回就4次，我就开始一直祷告，已经没有力气，里面就祷告。然后我那个未婚妻说：“带你去急诊。”可是我根本没有保险，我知道那个急诊费用我根本出不起的。我说不要，为我祷告就好。可是睡也不能睡，他叫我睡，其实我睡也不能睡，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什么都不是。哇，那个难过啊，真的讲不上来。你们没有经历过，你们不知道那个属灵征战，那个难过到那个人就想死，那个真的痛苦啊，吐了20次啊，难过。后来在最难过，后来我未婚妻就跑去跟我姐姐讲说，就为他祷告吧。后来就叫我姐姐回去说，他来照顾我，他。为他祷告就好，他不要去急诊。那时候大概已经3点半了，吐完第5次了， 忽然圣灵对我说，现在发命令，发命令，斥责这个邪灵，我斥责这个邪灵， rebuke the evil spirit， 我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离开，斥责你出去。我就这个摔跤选手的这个画面，这叫做壮士。后来我知道那个是一个灵界的壮士，圣经上说不是你要抢夺他的家先捆绑壮士吗？我知道那是一种灵界的壮士，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叫你出去出去。好，哇，祷告完了，哎，忽然我发现身体安静下来了。我就问去说，哇，我现在想睡觉了，我要睡，本来完全不能躺，就是连躺都不行。后来我就睡下去，我问去就在旁边，他说我睡着了以后，他来 摸我鼻子看我是不是死了，完全没有动静了，整个平静下来。到了五点多钟醒来，因为我没有勤语了，我很早就要去，我就醒来，我就跟我未婚妻说，哎，我好了，我开始肚子饿了，我想吃东西。他说，啊，你好了，你确定？我说好了，感谢主，我完全好了，我肚子会饿。结果就真的好了。后来到了下午，我去学校，那个刚好上一堂课叫做先知启示的课，那个负责牧师知道我这个情况，就说请你上来做见证。当我上来做见证的时候，我早饭没有吃，因为我就让自己胃安静，中午只吃一点点。可是我跟你讲，我当天做见证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跟没有生过病一样，完全健康。从那天以后，好几件事情被破除掉，就是那种拦阻，你知道我来美国有一些拦阻，然后一个一个被破除掉，包括我未婚妻的那个我们要结婚的那个这件事情也有拦阻，很大的拦阻，一个一个被破除掉。所以我们现在计划三月份我们要去加拿结婚，到以色列加拿。好，那我要讲的是征战，征战是很真实的，弟兄姐妹，我在属灵征战里面我有好几次的经历，那这就是去年十一月的经历，特别特别哇，那个从来没有过。对不起，特别的明显，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好，第三个，所以啊，我先讲第二个，弟兄姐妹，现在你们面临到慈济了。我告诉你，慈济绝对是在台湾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灵界的势力，非常大。你知道，全亚洲。台湾离婚率是全亚洲之冠，你知道在台湾哪个县市的离婚率是全台湾之冠？花莲，花莲。所以慈济的那个势力非常庞大，他现在他们兵临城下了，弟兄姐妹，兵临城下了，我们怎么办？兵临城下了，你要怎么办？好像约沙法王面临到联合国大军，米甸、米乌尼，还有个什么地方？那个大军来了，大军压境了，你要怎么办？慈济来了，做你们的 landlord， 并且就在你们周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正在要复兴的时候，恶者就来了，怎么办？我们需要征战，需要征战祷告。那也是非常激烈的，弟兄姐妹，那绝对不是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慈济人能够得救。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绝对不是这种祷告，绝对不是这种祷告。那个祷告是非常那个就你们跟他打过架，你们打架的经验，有打架的经验吗？就打得跟你死我活，什么肉搏战不就这样吗？虽然我没有当过兵，我没有打过仗，但就是可以想象，肉搏战不就是这样吗？打得你死我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们有没有看过 Gladiator 这个电影？ Gladiator 看过吗？不是吗？他对打的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吗？就是这样嘛，就是 wrestling。 保罗用征战用 wrestling 这个字，是因为他知道他看到罗马帝国有一种很残忍的竞技，就是让两个勇士对打，一定要有一方死，就是这样。所以 Gladiator 这个电影里面也讲到这件事情，打到死大家 才觉得很过瘾，喜欢那种血腥。弟兄姐妹，保罗就是用这个字眼，打到死。现在来了，慈济的后面那个最大那个邪灵来了，到你们到这个教会来了，怎么办？我讲完就走了，你们怎么办？这真的这不是一个这对这怎么办？弟兄姐妹，只有一个办法，打，不是你死就我活，打，你跑不掉的，你们一短时间也跑不了，打。你们牧师是勇士， 我告诉你，不要看他瘦，他里面的身量很大的，他是勇士，他是那个 gladiator， 大。你们真的要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你们真是要为你们的牧师高兴。你们牧师没有说，哎呀，那我们是不是就搬家算了？反正也是租的嘛，我们就先搬好了，他们也会高兴，因为教会搬走了，他们应该高兴。我们再去找地方，这很容易啊。比说我们来祷告，要求呼求复兴，打哪个容易？哪个容易？搬家容易吗？搬了吗？可是因为你们牧师知道圣灵呼召你们来这里有是有印证的，不是吗？对不对？是不是印证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地方，这是我的土地，这上帝给我的，我跟你打，我绝不退让。不是说征服，我不是说 physically 的打，我说在灵界里面 spiritually 的打。对他们要很和气，真的对他们要非常和气，和颜悦色。但是进到教会来祷告，而且要求圣灵给你们启示怎么打这个仗。这个我明天会再讲，讲到祷告的时候怎么打这个仗，要有圣灵的带领，不是那样子，不是那种贸然的就乱打一通，需要有策略。你们愿意跟牧师打吗？跟牧师一起打吗？你们愿意跟牧师一起打吗？呀，所以这是个选择啊。好，再来意象对不起，还有一个逆境，对不起，第三逆境。哎，逆境真的会带来复兴啊，逆境。上帝，哎，上帝也是很幽默哦。你们正在呼求复兴的时候，第二天就接到一个 landlord 一个信，对不对？什么信？对不起，我们换 landlord 了，而且 landlord 是实际。哎，你不觉得上帝很有意思吗？上帝在做什么？哎，要了解神的脉动。上帝在做什么？照来讲，你们祷告应该说，上帝应该把你们怎么样？我们不是唱了一首歌吗？你刚唱那首歌，他必在什么旷野中开道路，什么都开江河，好必要呢？不是应该这样吗？把你们扫掉仇敌吗？为什么？怎么祷告到一个目的，哎，仇敌进来了？神在干嘛？神在干嘛？我承认。还有怎么样？怎么样？锻炼，对，阿们。锻炼你们那个征战的 muscle， 那个属灵的肌肉。你们要成为属灵的勇士，一定要锻炼。要成为勇士，要锻炼。没有一个当兵打仗的不用锻炼的，派上去就死了。当兵，你知道，我们做当兵的，台湾当过兵的都知道，操啊，练啊，刺枪术啊，刺甲叉，刺啊，还什么的，不是吗？我们都刺过，对不对？刺，不是要练过这个吗？不知道练吗？腹力挺身、吊单杠，什么都来，还跑五千。什么跑五千啊？什么反正很多就对了，名堂很多。更何况你们是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你们是特种部队，那你说要操练什么？要操练什么？所以上帝要用你们做特种部队，因此把就容许慈禧进来，就他就如同容许约沙法王的那个敌人进来一样，要干嘛？准备打了，弟兄姐妹，要不要当战士？要不要当精兵？哦，我们是基督的精兵，精耶稣精兵向前行，耶和唱很容易啊，很好听啊，哇，带起来也很雄赳赳气昂啊，真的打打看，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打打看就知道了。你们有唱这首歌吗？基督精对，唱过这就很雄壮，对不对？哇，鼓也打了，很雄壮，哇，欢呼啊，真的打了。现在来了，你们唱这首歌，上帝听到了。上帝听到你们在唱，你们才唱真心的，是唱完真的。上帝来了，好，我就派人来了，这边来了，打。你可以做逃兵，或是做勇士，像大卫一样，面对哥利亚。你来是靠你的刀枪和铜戟，我是靠耶和华上帝的名，一颗石头干掉你。你知道那颗石头是什么？就是祷告在灵界征战得胜，就像那天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你们吐过二十次，就是灵里面那个从灵来的出去，嘴巴已经讲不出话了，声音没有声音了，吐到喉咙后来都哑掉，得胜。所以弟兄姐妹来了，好，意象，祷告需要意象，说主，到底你对这个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主啊，这当然是要牧师来领受了哈，代祷者领受了要跟牧师讲，牧师说阿们才阿们，不要你就不要讲话了，你只负责 pass 你的意向给牧师， 你不要说，哎，牧师啊，动不动就跑来三不五时，牧师，你那个意向你实现没有？牧师，你觉得这个意向后来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在做啊？你都没有做，哎，你看，你都没有看中我这个代祷者，我这么辛苦的把意向给你，什么都没有用。对不起哦，那个不是你的责任，你只负责 pass 你的意向跟领受，其他你不要管了，你什么都不要管。那但是真的需要意向。我们当时要进入大陆宣教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18年前。19年前我们就开始为去大陆祷告，但是大陆那么大，我们不知道一开始要在哪里工作，圣灵又没有要我们跟地下教会合一合作，也没，当然更不要跟三字了。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这地，它中国大陆地图放到那里，不知道哪一个要从哪里开始，就拼命祷告祷告祷告。忽然有一天圣灵给我们一个地点，泸州。当我们祷告到泸州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台北县泸州，想说怎么会是泸州呢？主啊，不是祷告，是大陆祷告，怎么是泸州呢？怎么会有个泸州呢？是很跑出来一个泸州，字有点不太一样啊。泸州的泸是上面是草字头，是台湾的泸州，我们那个泸州是三点水。泸州产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泸州产10大名酒之一，叫老窖酒，泸州老窖。当然我们前面都不知道泸州是泸州什么的，跑就也不知道该问谁，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感谢主，刚好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一个曾经在四川当过兵的一个老兵。信了耶稣了，到我们教会里面了，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找不知道这该怎么弄，就宣布出来，请大家祷告。那老兵说：“我知道泸州，我知道，好啊，泸州在四川，哦，四川泸州就翻地图，哎，真的有，就在离重庆往南还是往北，我都不记得了。大概开我们那时候去开车开了10几个小时，坐计程车去，回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回来的时候坐什么飞机？你知道6人坐的飞机，你坐过没有？还有漏洞，还漏雨。”上面漏雨，下面还看得到地，吓死人了！真的，6个人坐的飞机，你们没有坐过。然后那个飞机，哇塞，这车的不行，在飞机上一直祷告，唰，祷告，祷告，祷告，还有那个风还会听到呼，那个风，真的，你说那种地方，那时候18年前能够坐到飞机的偷笑，没有车可以回来，也没有什么飞机去，我们是坐计程车去。后来有一班飞机回来，就是6人坐的飞机，我们3个牧师，我们3个牧师就是祷告，很有意思。上帝把我们带到泸州去。好，到泸州了，主啊，干嘛？到泸州干嘛？不知道干嘛，祷告，跪下来祷告，主啊，你带我们去哪里？带我们去哪里？泸州，不知道带我们去哪里？然后把泸州的地图拿出来，按在地图上祷告，主啊，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圣灵忽然让我看到一个鸭子的头的一个眼睛，就这样让我看到一个鸭子的头眼睛，这是啊，这我们就开始分享，我说我看到一个鸭子头的眼睛，我们一看地图，泸州的地图很像一个鸭头。然后那个眼睛是一个公园，是一个泸州的不知道什么一个公园，就看到那个，哎，从公园开始，我们就去公园散步，我们什么都不讲就散步，我们上好像是旅客一样，就有一对夫妻跑来跟我们讲话，那一对夫妻就是我们的种子，后来一对夫妻，然后就还，然后开始到又到成都，又到重庆，就这样开始了，很奇妙，对不对？意向需要意向，然后我去高雄开拓的时候，开拓教会的时候，才开始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我就说主啊，要怎么开始教导我祷告？教导我祷告！忽然圣灵让我在异象中看到龙卷风，龙卷风在卷。我说主什么意思？主说你开始发命令，人跟钱都要被卷进来。你知道开拓教会需要钱，需要人进来。我就开始祷告说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人要进来，要被卷进来，钱也要被卷进来。果然祷告完了，我们家从6个人开始聚会，然后开始变10个人、15个、20个、25个。短短不到3个月，有一次我们聚会来了31个人。我们家的客厅，我们家整个那个，我们住在一个在那个叫什么国宅，总共才20多平，客厅大概才都叫就大概就这么大吧，再大一点点，就这样子。31个人进来，连厕所都站了人，厨房也站了人，就想听讲道。啊，觉得不行了，要搬家，就搬到一个公寓，那个公寓比较大。哇，又来了，又是35个、40个、45个、50个，到60多个，挤在一个公寓里面，那个客厅里面，挤得哇，那个真的不行，那挤得一塌糊涂，又在搬家。然后第一年我开拓了教会的第一年，就是我从5、6个，第一年我们办了一个聚会，140个人，就这样。意象不断的宣告，我看到龙卷风的意象不断的宣告，卷进来，卷进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人跟钱要卷进来，就这样。所以后来一年多我们就自立了，就不再需要台北那边来帮任何忙，所以需要那个意向，就这样，好吧？好，再来合一。好，我刚才你讲了，一定要合一。好，最后传福音。好，促使教会复兴的因素，有人说是先复兴再传福音，但也有人说是传福音也会带动复兴，那就看你们怎么看了。我只把我觉得都可能。 都可能会跟你们分享，都可能，好不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先，我看啊，好，明天开始刚好讲祷告，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阶段结束。OK， 感谢主。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把它写下来好不好？写下来。OK， 感谢主，哈利路亚。那牧师带我们祷告吧，我们已经进到肉搏战了，真的。
哈利路亚。
呀，哈利路亚。